您正在收听的是西雅图中文电台 Chinese Radio Seattle，各位听众大家好，今天是2026年9月2日星期三，农历7月21，我是 Ian。
我是 Jennifer，很荣幸在今晚为大家播报新闻。
周三到周五的专题节目分别是美国故事、读书观影和专家论坛。
周三到周五的西城夜话的话题分别是情感夜线、新兴校园和艺术人生。
周五到周日的节目都是从晚上六点开始，周六的节目包括这里是江苏心理漫谈，平时连载西雅图少年说、台长信箱、西城美丽说、发现无锡、心灵港湾和文学欣赏。
周日的节目包括西雅图爱情故事、蛇先生的西雅图、爱情麻辣烫，以及粤语频道的节目，包括粤语歌曲、跟我学粤语、吃喝玩乐、西雅图以及西城夜话。
您可以通过广播、网络、手机收听我们的节目，广播频段是 AM 幺幺五零或者 HTFM 98.9 Channel 3，网上收听的网址是幺幺五零 kknw.com/listen-online，手机收听请下载 Chinese Radio Seattle App 来收听我们的节目。
汇集天下大事，聚焦华人热点 ，AM 幺幺五零西雅图中文电台新闻夜线。
下面播报国际新闻。
伊朗与美国的军事冲突再度升级，当地时间9月2日，伊朗向约旦、科威特和巴林境内的美军设施及相关目标发射导弹和无人机，报复美军前一天对伊朗南部海岸发动的新一轮空袭。目前伊朗报复行动尚未传出人员伤亡，伊朗方面指控美军空袭击中霍尔姆兹海峡附近一处正在举行婚礼的住宅，造成包括儿童在内的5名平民死亡、68人受伤，并要求国际刑事法院展开调查。美国表示，打击的目标是伊朗革命卫队的雷达、防空和导弹设施，没有蓄意攻击平民。这是美伊冲突沉寂约一个月后最严重的一轮交火。美国总统川普表示，行动不会持续太久，但如果伊朗继续报复，美军随时可以再次发动攻击。持续升级的紧张局势也令外界担忧，战火可能进一步波及海湾国家及霍尔姆兹海峡航运。
俄乌双方9月2日继续扩大跨境空袭。乌克兰官员表示，俄罗斯当天袭击迪涅伯罗、奥德萨等地，造成至少2名平民死亡、多人受伤，住宅楼、食品仓库和其他民用设施遭到破坏。首都基辅也连续第7天面临俄军的空袭。与此同时，乌克兰无人机继续深入俄罗斯境内，攻击能源和其他基础的设施。俄方表示，乌克兰袭击造成比尔哥罗德地区2人死亡、16人受伤。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警告，随着乌军远程无人机在俄罗斯境内活动增加，俄罗斯领空对民航客机而言正变得越来越不安全。他强调，乌克兰不会蓄意攻击民航，但航空公司应当重新评估风险。俄罗斯否认相关的说法，坚称领空运行正常，不过航班追踪数据显示，莫斯科多座机场近期频繁出现延误和取消。
东尼边境特大洪灾的伤亡人数持续上升，美联社9月2日报道，中国和尼泊尔两侧确认的死亡人数已经超过1100人，仍有数千人下落不明。救援人员继续在受灾村镇、河谷以及被泥石流掩埋的建筑中搜索幸存者和遇难者。部分此前被列为失联的外国游客已经与家人或外交机构取得联系，包括5名澳大利亚游客被确认生还，不过仍有大批外国游客情况不明。尼泊尔多地医院和临时停尸设施已经接近饱和，当局呼吁失联者家属提供血液样本，通过 DNA 检测确认遇难者身份。这场灾害发生在8月26日，初步调查认为高海拔地区的冰川和岩体崩塌后形成巨大洪流，沿河谷快速冲向下游。专家警告，气候变暖正在加速喜马拉雅地区冰川消融，类似的山洪、滑坡和冰湖溃决灾害可能变得更加频繁。
刚果民主共和国埃博拉疫情仍在快速的蔓延，该国卫生部门今天公布的最新数据显示，本轮疫情确诊病例已增至6186例，其中3007人死亡，成为刚果经历史上最严重、传播速度最快的埃博拉疫情。疫情目前已经扩散到6个省份，不少新病例并不属于卫生部门已掌握的传播链，显示病毒仍在社区中隐蔽的传播。持续的武装冲突、人口流离失所、医疗基础设施不足以及医护人员遇袭，进一步增加了追踪病例和隔离患者的困难。部分地区的医护人员还因工作条件恶劣举行罢工。世界卫生组织警告，如果不能尽快发现并切断所有的传播链，疫情还会继续扩大。目前针对本轮主要病毒株的特效疗法仍然有限， 疫情接种首先覆盖前线的医护人员，非洲疾控中心估计，由于监测能力不足，实际感染人数可能明显高于官方的统计。
下面是天气预报，大西雅图地区今晚小雨，最低气温华氏57度，摄氏14度；明天阵雨，最高气温华氏66度，摄氏19度；最低气温华氏52度，摄氏11度。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西雅图中文电台，现在是美国西部时间晚上9:07。下面播报中国新闻。
自2020年11月被关押以来，香港民主派活动人士黄之锋被控多宗罪名，至今已身在狱中接近6年。原定于2027年1月会被获释，但2025年6月一个早上，黄之锋于狱中再次被香港国安警察拘捕。这次的罪名是串谋勾结外国势力危害国家安全罪。在此之前，他正在因中国香港国安法下的另一个罪名串谋颠覆国家政权服刑。2026年9月2日，黄之锋在香港高等法院审理案件时认罪，法官押后判刑。勾结外国势力罪最高可判处无期徒刑。面对国安法的打压，白色恐怖的来临，即使我们面对监禁，我们也不会放弃。在这艰难时刻，呼吁香港人在这民主运动的低谷中互相扶持，那是更加可贵的。这是黄之锋在被关押前在香港法庭外会见大批传媒时最后一次向公众做出的寄语。现年29岁的黄之锋早在中学的时候已因社会运动而频繁出现在公众视野中。2001年，当时只有14岁的黄之锋与其他中学生走在一起，自发成立了香港首个中学生政团学民思潮。当时香港政府正打算在中小学推行国民教育政策，计划将德育及国民教育科设定为必修课。2002年，由黄之锋担任召集人的学民思潮发起反国教运动，当时组织约12万人在香港政府总部外集会，成功迫使政府暂时搁置政策。黄之锋并未沉寂下来，之后一直活跃于各社会运动与政治运动当中。2014年，黄之锋与其他学运领袖在雨伞运动前夕，号召示威者冲入俗称公民广场的香港政府总部东翼前地，随后雨伞运动爆发。学民思潮于2016年宣布停运，同年由学民思潮和香港学联前成员牵头的组成的政党香港众志成立。当时20岁的黄之锋是其中一名创办人，并且担任该政党的秘书长。此举亦标志着黄之锋从学运领袖转型成为政治人物。在2019年的区议会选举中，黄之锋本来计划参与当年的选举，但或告知因其鼓励或吹动民族自觉而令他的选举提名无效。2020年，黄之锋参与了民主派初选，在九龙东以高票数出现，随后宣布参与当年的立法会选举，但参选资格已被取消。在2020年中国颁布香港国安法前夕，黄之锋及多名香港众志成员辞任职务，这个成立仅4年的年轻政党已宣告解散。
8月28日，《肖申克的救赎》修复版在中国内地公映，官方字幕的多处翻译选择随即引发网络的热议。影片翻译性别学者接受 BBC 中文的采访，阐述了各自的理解。500码被译成500米，体制化译成牢笼驯化，同性恋译成不同的人。queer 译成变态，就连那句吐槽十字太难，难得像中文的台词也被译成了天书。其中争议最大的是 queer 一词，在现代语境中，这个词常被译作酷儿，是涵盖非传统顺性别 LGBT 社群的散失名词。在剑桥词典中，他做形容词时也翻译成怪异的、古怪的。平权运动之前 ，queer 在世界英语带有明显的贬义，是加诸 LGBT 群体的侮辱性性别。平权运动之后，这个词被社群主动的解构，重新赋予身份认同的含义，成为这一种自我的支撑。影片在中国重映之后，子墨在小红书、Threads 等平台发布对此次官方引进译制字幕的意见。子墨目前在浙江读书，曾在版权和引进文化问题上饱受争议的人人影视、远见字幕组担任翻译。在2018年起，已翻译过数十部影片，《肖申克的救赎》正是他最爱的作品之一。我觉得翻译是一件很严肃的事，也是了解国外知识文化的重要途径。怎么可以把马译成米，英寸译成寸， 怎么告诉 BBC 中文公映版本的翻译和经典版完全不一样，让重看这部电影补票的观众产生了文化差异感，甚至文化冲击。这部首映于1994年的奥斯卡经典，在中国内地此前32年间从未公映，观众主要通过人人影视、远见字幕组等民间管道观看。它也是豆瓣评分最高的影片，超过333万名用户为其打出 9.7 分，高居全站的榜首。波迪汉大学副教授包宏伟长期研究中国库尔文化，他指出，尽管近年来中国的库尔空间持续萎缩，本土库尔题材作品几乎无法公映，但西方库尔电影和剧集仍保有有限的公映空间，尤其是那些没有明确库尔主题的作品。《肖申克的救赎》是一部带有库尔隐喻的电影，其解读空间开放，因此在一定程度上规避了审查。上海一名长期与影院合作、从事地下放映的影视爱好者告诉 BBC 中文，他从已购票观影的朋友处得知了这些不同以往的译制字幕，感到十分不快。出于隐私和安全考虑，他要求匿名受访。翻译成这样，我还要去电影院补票，想都别想，这简直是侮辱这部电影，侮辱观众。他这样告诉 BBC 中文。
尼泊尔洪灾造成的死亡人数周三突破1000人，并且还在不断增加。这场发生在8月26日的灾难给尼泊尔造成了毁灭性的灾情。根据尼泊尔国家灾害风险降低与管理局的数据，截至9月2日，洪灾已经造成了1114人死亡，3916人失踪。与此同时，救援人员出动重型机械、直升机和挖掘机，搜寻和营救下落不明的人员。尼泊尔星期三称，计划在尼中边境建立山体滑坡预警系统，在拉索瓦县蒂努雷安装地震传感器、摄像头和卫星通讯设备。该地区正位于近期冰川灾害造成的严重破坏的河流沿线，当地地形存在较高的滑坡风险。与此同时，尼泊尔官员进一步强调了与中国信息共享重要性。对于8月25日洪灾发生前双方掌握的信息，两国存在不同说法。尼泊尔认为需要更加详细的实时数据，而中国则表示已经提前提供了相关暴雨预警。路透社援引两名尼泊尔官员的话说，在尼泊尔今年5月与中国进行会晤时，尼方曾经要求中国分享更多有关两国边境冰川和水位的信息。目前中国会向尼方提供与强降雨有关的预报。联合国开发计划署9月2日的初步估计，这场灾难产生的废墟和残骸至少有220万吨，其中包括建筑物残骸、岩石和泥沙，给清理和重建造成的巨大压力，破坏程度十分严重。在紧急应对工作仍在持续之际，我们必须保持灾后恢复工作能够惠及受灾最严重的人群，帮助他们重建并增强应对未来灾害的能力。联合国开发计划署驻尼泊尔代表彭须贺金子说，
尼泊尔方面与中方在今年5月就双方灾难预警问题交换过意见，尼方在5月份曾强调，希望从中国方面获得除了强降雨以外更多的预警信息。当时参与与中方会议的尼泊尔文学家绍哈德拉乔西对路透社说，我们想从中方得到信息，现在仍然想得到，是冰川如果开始移动，或是相关地区发现任何异常，我们能够尽早的获悉这些情况。中国驻尼泊尔大使馆表示，中方已经分享了相关的信息，同时指出喜马拉雅边境地区地形复杂，是监测地理当地情况面临的一大挑战。中方表示，其气象中心曾在灾难发生前12天通过电子邮件向尼泊尔发出预警，提醒当地可能出现强降雨和山体滑坡。尼泊尔正好位于西藏地区以及尼中边境沿线高海拔冰川和冰川湖的下游。尼泊尔北部边境地处喜马拉雅山区，地势从海拔超过8000米的高峰急剧下降，形成狭窄的河谷。由于地形落差极大，一旦西藏一侧或尼中边境高山地带发生大规模的冰川融化、冰崩或冰川湖溃、洪水和大量的冰雪、岩石和泥沙就有可能沿着陡峭的河谷迅速向下汇集，直接进入尼泊尔人口密集、基础设施集中的河谷地区。科罗拉多大学博尔德分校北极与高山研究所高级研究员、山区地理学家阿尔顿·拜尔斯说，由于地理原因，尼泊尔通常是受灾更严重的一方。冰川湖溃决、洪水可能源于西藏，但遭受损失的却是尼泊尔。这种情况已经发生过多次。 过去几年已经获得了一些进展。很显然，从尼泊尔近期发生的特里苏利洪灾来看，仍有大量的工作需要完成。他说，正因如此，跨境数据共享和早期预警对尼泊尔来说至关重要，及时掌握上游冰川的活动、冰湖水位、河流水位、滑坡以及强降雨等信息，可以帮助下游的尼泊尔有关部门更早判断风险，并采取疏散等应对的措施。
广告后将为您带来美国新闻部分。
巴克利律师事务所专业受理人身伤害索赔，多年来专门办理车祸等意外受伤的案子，索赔成功过后收费，不成功则不收费。联系电话206-920-6721，206-920-6721。
老板电器九月双节大促开跑，最高直降$450，前30名麦奇健 R Max 三系列可享受$100安装补贴和价值199法郎锅。仅限西雅图地区，西雅图 Bellevue 大统华和 Edmunds 北大华超市内均有专卖店。关注老板电器美国服务号，获知详细地址。大吸力一清洁，就选老板油烟机。
好久不见，最近看你气色特别好，朋友圈天天丰富多彩的，在忙什么呢？
我呀，在西雅图长青学院上课呢。
西雅图长青学院都有什么课程啊？
课程可丰富了。想写字画画，有书画大师刘振声和邓作烈手把手教你；想放声高歌，著名声乐艺术家古雅瑜老师亲自带队；想舒展筋骨，专业老师带你轻松练太极、练瑜伽。
哇，这么棒，听着我都想报名了。西雅图长青学院汇聚优质师资，开设书画、合唱、太极、实用 AI、 舞蹈、瑜伽、实用英文等精品课程，学习新知，结交挚友，活出更精彩的自己。地点在 Bellevue Bellrad 路，交通便利，停车方便。报名热线206-619-8698。西雅图长青学院，精彩人生从这里开始。
您正在收听的是西雅图中文电台新闻夜线栏目，我是 Ian。
我是 Jennifer， 今天是2026年9月2日，欢迎您收听我们的节目。
汇集天下大事，聚焦华人热点， AM 1150西雅图中文电台新闻夜线。
下面播报美国新闻。
美国国会众议院9月2日否决一项宪法修正案，这项由共和党推动的提案试图把联邦最高法院的大法官人数永久限定为9人，表决结果为212票赞成，206票反对，远低于修宪所需的1/3多数。共和党表示，修正案能够阻止未来政府通过增加大法官席位来改变最高法院的意识形态构成。民主党则批评，这只是共和党在中期选举前推出的政治表态，目的是保护目前最高法院6名保守派、3名自由派大法官的格局。美国宪法没有规定最高法院必须设置多少名大法官，具体人数由国会决定。最高法院历史上曾经设置5到10个席位，1869年以来维持在9席。
美国总统川普9月1日晚宣布正式提名现任代理海军部长高雄，也就是黄操出任海军部长，并呼吁参议院尽快的批准。现年55岁的高雄出生于越南西贡，1975年随家人以难民的身份来到美国。高雄拥有25年海军服役的经历，曾担任特种作战和爆炸物处理的军官，先后被派往伊拉克、阿富汗和索马里。他退役后进入政界，曾代表共和党竞选弗吉尼亚州联邦众议员和参议员，但都未能当选。今年4月，前海军部长约翰·费兰突然离职后，高雄开始代理这一职务。海军部长是海军和海军陆战队的最高文职负责人，主管人员训练、装备和造舰事务。
美国海军亚伯拉罕·林肯号航空母舰9月2日抵达泰国东部，舰上近5000名水兵和海军陆战队员终于获得久违的上岸休整。该舰去年11月离开圣迭戈母港，已在海上部署286天，其中超过200天属于战区，参与美军对伊朗的空袭和港口封锁，对既出动军机超过10000架次。 泰国芭提雅为官兵安排了5天访问，这也是林肯号本轮部署以来首次完整靠港休整。航母超期部署以及新鲜食品短缺、人员落水和心理健康问题，已引发军人家属及民主党议员质疑。海军承认长期部署给官兵带来困难，但表示舰上食品供应始终充足，只有少数人员接受心理健康治疗，没有因此出现死亡。
明尼苏达州明尼阿波利斯市中心9月2日下午发生枪击的事件，造成多人受伤，其中包括2名警察。事发地点位于人口密集的洛林公园社区，靠近明尼阿波利斯会议中心。警方已封锁周边的区域，并呼吁公众远离现场。社交媒体流传的视频显示，大批警员持步枪在一栋公寓高楼外警戒，并把枪口对准建筑上方。截至目前，警方尚未公布确切的受害人数、伤者情况以及枪手身份，也没有说明嫌疑人是否已经被控制。明尼苏达州州长蒂姆·沃尔茨表示，感谢执法人员保护市中心居民的安全，并为受伤的警员和其他救护人员祈祷。联邦调查局局长卡什·帕特表示，联邦调查局已经派人员和资源协助当地执法部门处理现场并展开调查。下面播报下图本地新闻。
在新学年开学前最后几个小时，西雅图公立学区与教师工会终于取得突破。西雅图公立学区和西雅图教育协会9月1日深夜宣布，双方已经就新的教职员工合同达成临时协议，原定可能于9月2日上午开始的教师罢工因此得以避免。西雅图公立学校将按照原计划于星期三开学，近50000名学生和他们的家庭也结束了持续多日的不确定状态。双方在接近晚上11时发布联合声明，西雅图公立学区总监本舒尔迪纳表示，他很高兴能够在第二天迎接学生、家庭和教职员工返校，并感谢谈判人员付出的努力。他说，这份临时协议体现了双方对西雅图学生的共同承诺，谈判期间学区和工会始终将学生能否进入安全获得支持的课堂作为核心目标。
西雅图教育协会副主席兼首席谈判代表达维纳迪亚兹则表示，教育工作者一直是学生权益的坚定的倡导者，工会成员展现出的团结使协议成为可能，他希望在达成临时协议后，工会与学区能够建立一种更加积极更具合作性的关系。不过这场劳资争议尚未完全结束，目前公布的只是一份临时的协议，具体条款尚未对外披露，协议接下来还需要分别交由工会会员和西雅图公立学区董事会审议表决。根据工会的章程，协议必须获得参与投票会员的简单多数支持才能够正式通过，双方尚未公布相关的会议和表决时间。
美国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近日发布召回通知，俄勒冈州宠物食品公司正在全美范围内主动召回2款冷冻生食宠物食品，原因是产品可能受到沙门氏菌和李斯特菌污染，相关产品曾在包括华盛顿州在内的全美零售店销售，目前尚未收到与此次召回有关的人或宠物患病的报告。此次召回共涉及53箱总重1272磅的 Northwest Naturals 冷冻鸡肉配方猫粮，以及19箱总重684磅的冷冻生食鸡肉配方狗粮，前者也可作为犬只蛋白质配餐使用。
在地缘政治摩擦、贸易政策调整、科技竞争和监管环境不断变化的背景下，企业应该如何评估中国市场的风险与机遇，并维持长期稳定的跨境商业合作？华盛顿州中国关系委员会与华盛顿州商务部将于9月11日在西雅图联合举办专题对话，邀请中美经贸和跨境投资领域的资深人士分享观察。
本次活动主题为 The China Equation, Race Resilience and Opportunity in a Shifting Market, 中文可译为中国市场方程式变局中的风险、韧性与机遇。活动主办方表示，随着美中关系持续演变，两国企业面对的经营环境日益复杂，地缘政治紧张、贸易政策变化、科技领域竞争以及监管规则调整都在影响企业的投资和经营决策。与此同时，中国仍是全球重要市场和供应链体系中的关键一环，美国也继续是中国企业开展投资和商业合作的重要目的地。
华语口碑电影《给阿嬷的情书》将于9月4日起在北美部分影院上映，影片由 蓝鸿琛执导，李思彤、王彦彤、吴少卿、郑润起、王小慧等出演，由 Well Go USA 负责北美发行，片长118分钟，以潮汕话为主，并穿插普通话和泰语对白，配有中英文字幕。
根据目前公布的排片，西雅图地区观众可以在西雅图市中心的 MNC Pacific Place 11以及被认为有的 St. Mark Lincoln Square Cinemas and Annex 观看这部影片。虽然影片的北美正式上映日期是9月4日，但两家影院都将在9月3日晚间安排提前场。给阿妈的情书是中国侨乡文化中的侨批为重要线索，讲述一段横跨中国与泰国延续数十年的离散家庭故事。
针对7月26日西雅图中心发生的大规模枪击的事件，唯一被捕的涉案人员周二被拒绝获释及接受居家电子监控。金线少年法庭法官表示，这名被控一级袭击罪的青少年对社区安全构成威胁。这名在西雅图美食节枪击案中被捕的15岁少年，在已被关押一个多月后，将继续被拘留在县少年拘留中心。2026年7月27日星期一，在西雅图中心举行的一场社区守夜活动中，人们在国际喷泉旁点燃蜡烛悼念前天在西雅图美食节期间遭枪击身亡的三名遇难者。下面是天气预报，大西雅图地区今晚小雨，最低气温华氏57度，摄氏14度，明天阵雨，最高气温华氏66度，摄氏19度，最低气温华氏52度，摄氏11度。
广告后请继续收听西雅图中文电台新闻夜线栏目。
肌肉骨骼伤痛、车祸、工伤，请找康健脊椎治疗中心肖明医师。康健康健，祝您健康。电话2066217501，2066217501。
西雅图中文电台需要您的支持。如果您曾经听到过西雅图中文电台的节目，如果您曾经在西雅图中文电台网站或者微信平台上读到过我们的报道，如果您参加过中文电台举办的演出或者其他活动，请您支持我们。西雅图中文电台是由非营利组织西雅图华人广播协会支持的，大多数的主持人多年来义务为西雅图以及全球的华人提供精神食粮。请您向具有 501c3 免税资格的西雅图华人广播协会捐款，捐款的 PayPal 账号是scbaseattle@gmail.com， 捐款电话2066198698，2066198698。西雅图中文电台感谢您的支持。
餐饮、
娱乐、
招聘、
交友、
买房、
投资、
演出，
请找西雅图中文电台。
中文电台广告使您梦想成真，最低收费每月仅仅100美元，就有机会使您的生意或者活动家喻户晓。
赶快行动吧！广告热线2066198698，2066198698，
或者发 email 到 crsradio@gmail.com。
下面向您介绍体育新闻。 NBA 联盟今天公布对洛杉矶快船队的调查结果，认定球队通过场外代言安排帮助球星伦纳德获取额外收入，违反工资帽规避与规则。联盟决定对快船罚款3000万美元，并没收2029年至2033年的5个首轮选秀权。球队老板史蒂夫鲍尔默被停职1年，篮球运营总裁劳伦斯弗兰克停职6个月。伦纳德被罚款70万美元。调查源于伦纳德与破产公司 Aspiration 签订的2800万美元代言合同，快船否认违规，并表示将通过仲裁挑战调查结论和处罚。
FIBA 国际篮联更新男篮世预赛亚太区的球队实力榜，中国男篮上升2位，来到第5位的位置，澳大利亚依旧稳居首位，新西兰超越日本男篮来到第2位。中国男篮在第四窗口期的2场比赛中取得了全胜，其中包括在中场前2.2秒杨汉森面对芬德伯克的防守命中制胜上篮，帮助球队以89比87险胜黎巴嫩队。FIBA 国际篮联认为这记绝杀的意义远不止帮助主队战胜来访的对手，这也标志着中国预计其正式登上国际赛场的核心舞台。
中国女篮出征世界杯前遭遇意外解约，原为效力 WNBA 达拉斯飞翼的中锋李月如9月2日宣布，由于补发的护照在邮寄过程中遗失，他无法按计划离开美国前往德国柏林，将缺席本届女篮世界杯。李月如表示，官方曾尝试解决证件问题，但最终 未能在比赛开始前找回或再次补办护照。27岁的李月如是中国女篮内线的重要球员，在2024年巴黎奥运会期间，场均得到17.7分和11个篮板。女篮世界杯将于9月4日开赛，中国队首场比赛就将迎战卫冕冠军美国队。李月如的缺席后，中国队的内线轮换、篮板保护和低位进攻将面临更大压力。
2026年美国网球公开赛9月2日进入第四比赛日，美国8号种子本希尔顿经过4盘较量击败波兰选手胡尔卡奇，前赛会冠军梅德韦杰夫持落3盘晋级，3号种子佩古拉仅用56分钟就以6-3、6-1战胜肯宁，23号种子卢布列夫则爆冷出局，不敌非种子西班牙球员梅里达。中国选手方面以幸运落败者身份进入正赛的布云昭克特发挥出色，只落3盘击败世界排名第13位的西班牙选手拉斐尔霍尔达，收获职业生涯首场大满贯正赛的胜利，成功晋级男单第3轮。纽约当天持续降雨，多场外围球赛比赛被迫延后。
财经方面的消息，美国股市今天小幅上涨，道琼斯工业平均指数收于53061.95点，上涨0.56%；标普五百指数收于7666.60点，上涨0.46%；纳斯达克综合指数收于26217.83点，上涨0.45%。
大宗商品方面 ，COMEX 黄金期货涨0.86%，报4434.3美元每盎司。国际油价小幅上涨，美国原油期货结算价为每桶91.01美元，上涨0.88%；布伦特原油期货结算价为每桶95.63美元，上涨1.04%；比特币最新价格为每枚77184.82美元。
亚洲市场方面，今天的午盘交易情况如下：上证综合指数收于3987.56点，上涨0.03%；上证指数收于25278.49点，下跌1.11%；日经25指数收于66050.33点，下跌0.39%。美元兑换人民币的汇率为每100美元兑换672.02元人民币。
全球债券市场9月2日继续遭遇抛售，美伊冲突升级、推高油价和通胀的预期，加上主要经济体债务规模扩大，投资者要求更高的长期回报。日本10年期国债收益率升至约30年来高位，德国同期现国债收益率接近15年的高点，英国长期国债收益率也创下20多年的新高，美国10年期国债收益率此前逼近5%，随后略有回落。分析指出，国债收益率上升推高政府、企业和消费者的借贷成本，并削弱股票的吸引力。市场正密切关注能源价格和主要央行的下一步的政策。
美国就业服务机构 ADP 在9月2日公布报告称，8月美国私营部门仅新增3.8万个就业岗位，低于市场预期，也就是今年1月以来最慢增速。7月新增人数则被上调至4.6万。分行业来看，教育、医疗、休闲、酒店和建筑业继续增加职位，但制造业减少7.7万个岗位，专业及商业服务业减少1.6万个。报告还显示，员工工资增速继续放缓。最新数据表明，美国企业招聘态度趋于谨慎，但大规模裁员仍然有限。市场正在等待9月4日公布的官方非农就业报告，以判断美联储未来的利率政策。
网约车平台 Uber 在9月2日宣布将裁减大约3300名员工，相当于公司总员工人数的10%，成为该公司自新冠疫情以来最大规模的一轮裁员。首席执行官科斯罗萨西表示，公司将在多年快速扩张后压缩管理层级，简化组织结构，以加快产品开发和商业的决策。 Uber 没有把裁员直接归因于人工智能，不过自动驾驶出租车快速发展正给传统网约车平台带来新的竞争压力。今年以来，美国科技行业已经宣布超过12万个裁员的岗位，越来越多企业正通过重组和自动化降低运营的成本。
汇集天下大事，聚焦华人热点。AM 1150，西雅图中文电台新闻夜线。
以上新闻节目内容是由 Ian 和 Jennifer 为您播报的。今天的新闻采编是 Terry、乐阳和小袁。
想了解更丰富的最新内容，请随时访问我们的网站 ChineseRadioSeattle.com 或在线搜索西雅图中文电台。
当然，你也可以通过电台 Facebook 主页 Chinese Radio Seattle 微信公众平台进入西雅图 YouTube 频道西雅图中文电台，或者下载中文电台的手机 APP Chinese Radio Seattle 收听或关注我们的节目。
接下来的专题节目是美国故事栏目，下面把时间交给小袁。
人生是一本书，每一段时光都是一段难忘的故事。
就让我们在此刻分享我们的故事，欢迎收听西雅图中文广播美国故事栏目。
亲爱的听众朋友们、观众朋友们，大家晚上好。嗯，
晚上好。
欢迎收听收看我们西雅图中文电台的特别节目。今天非常高兴的请到两位知名的歌星啊，一位是来自温哥华的知名歌手梁宝啊，欢迎梁宝。
大家好。
还有一位是来自香港的歌星，是王伟。
大家好。
我是见过很多那个宝儿姐唱歌的那个盛况啊，非常这个现场效果都非常的好。然后呢，这次呢非常荣幸请到两位来参加我们西雅图中文电台的台庆晚会。你们的演出呢也非常的精彩，非常的成功。然后因为那个雅艺小姐歌星王伟，我们西雅图对您可能还不太熟悉，所以能不能再给我们都介绍一下自己？
我自己介绍一下。
对对对。
可以啊，我是91年参加的亚洲小姐，然后在参选之后呢，我就进入了电视台，亚洲电视台。但是其实在参选之前，我也是一位歌手
啊，
然后在国内出生嘛，就江苏南京出生呢，家里面也是玩音乐啊，所以我们就是在歌舞团，南京的歌舞团呢，也没就是也参加一些演出，就是做歌手。然后到了香港，到香港之后，我有我的老师，就是拜了老师叫戴思聪啊，戴思聪老师，他也是很多歌手的老师啦，王菲啊、黎明啊，好多歌手的。然后但是我的志向一直都想是出唱片做歌手的，但人生很多变化，我参选91年参选的时候，当时就是因为想出唱片，怕一个唱片 bad， 然后我就去参选拿一些知名度。但是参选完了之后呢，就是因为我个人就是可能比较高啊，身材比较突出啊，或者怎么样，反正唱片公司说这个形象有点性感了，所以做了演员。人就是这样，你不知道自己的路是怎么样，到底是哪个好。
哇，太棒了。应该有很多的故事。
太好了，人生有高高低低的。对对对对。
那个梁宝，您介绍自己那个出道的经历好吗？
西雅图的朋友就很认识我了，我都来了十几年了啊。基本上我的职业都是40年吧，唱歌的生涯40年，我在广东音乐团毕业的，在当初在广州，我是出生在广州的，后来这我就去了深圳，唱了10年的歌，一直都是干这行的，没有改过其他职业。冇改过其他职业，咁咧就我们每一个月经常会来到西雅图见大家。其实西雅图的朋友都经常见到我的，我知道啊。我谢谢你们喜欢我，就是这样。
就你一开始在内地，然后后来去了香港，然后去了温哥华。
我是搞很多演唱会，关于香港的歌手。我都跟他们合作很多，好像叶振棠啊，很多很多的歌手，文光啊，
很多
荣记啊，我都跟他们很熟悉，就经常搞他们的演唱会。这20年来，所以我跟香港的 朋友都很熟悉，因为
我这次来也是找人叫来的。
我本身自己是歌手，而且我也是一个 production 来的。就是这样。
太棒了。然后这一次你们来到西雅图有什么样的感想？
我的感想吗？感想就是见到你很开心啊！现在 everybody 也很开心。昨天那个在你们的这个台庆啊，也很高兴啊，认识很多新朋友。但是我是第一次来，你想今天去了一下那个fish market 啊，然后暂时还有好多地方，我希望下次还有多点时间，因为今天我一会儿就飞机要走了。比较这个，因为这两天刚好也都。活动啊，工作比较忙，所以就没有那么多的印象。印象最深就是你了，
你最来的话就是你生日，对不对？
那当然，在这里就是我的生日。
台长跟你过，
我昨天呢去到台长你们的这个 party 的时候，我还在想，哎，蛮不错的，我刚好生日，今天有个这么大的这个活动，我就当跟大家过生日，我还没说。谁知道晚上的时候，朋友在那有心，然后说。啊，你生日，我们请你吃宵夜啊！昨天晚上很开心，然后尽兴了，所以是难忘。
昨天是
正月生日，
那个
正月是正日，
对。昨天刚刚是西雅图的中文电台14周年，
对，
我们也就小圆哥哥邀请我们来参加啊，所以很高兴啊，就是很荣幸。对不对？
对，
一点不错。
会讲话。那个宝儿姐，那个您，就是西雅图来了十几年，有没有特别难忘的时刻？就是你为什么这么喜欢西雅图？
因为你们好啊。爱你们哦，你爱我，有很多好像小袁啊，还有我的好姐姐 Anna 姐啊，她都很关照我，很照顾我，还有很多的西雅图的朋友，他们在街上都认得我，叫我宝儿啊，我刚才走了好多街，很多人叫我。真的
，我名气这么大，
一路都有人叫我。啊，对呀，刚才啊，我都很奇怪的觉得。对，很高兴，我很爱西雅图，真的很爱你们了。
我其实很想知道你们的故事，我觉得那个，王伟小姐啊，就是。王伟姐，您一定有很多故事。您出名之后，估计半个香港的帅哥都要追你。是不是？
还好吧。有也有的，就是不过我人个子比较高。香港的男士很多没我高。我这个人又要长比我高的，所以就比较难选。
那找个美国的打篮球的，
打篮球的现在就不想了，我现在不想找，我现在很 enjoy myself，enjoy
myself 的生活啊，
是不是很自由的？
对，
不要什么都跟人交代啊，喜欢去哪就哪，
是的，
对不对？
我就觉得是人生，我们这个时代的人。经济也不好，所以我们都要活好自己，对不对？开心重要，就开心啊，对不对？
对，说得很好。
对，
你们能不能讲讲自己这个演艺生活当中的那个高光时刻？就是什么时候是相当于是
我最高光，就是开过两次世界陈奎演唱会。
哇，这么厉害！
走了11个国家。
哇哦。
两次。有一次两次我都觉得是。
就是你的独唱音乐会啊。
独唱的啊。
哇，这么厉害！
我最难忘就是我跟世界有关，因为什么呢？因为我第一次呢，就是坐飞机的时候呢，就刚刚遇上暴动。我在飞机上边，他就香港暴动。刚刚我在飞机上边，
营业额。
啊，第有一次就是在中国那个春晚，
嗯，
也是从飞机回温哥华，
嗯，
就扣稳，
哎，
关门了，
哎呀，
我在飞机上他就关门了，
哎，
两个经典的，
嗯，
啊，两个世界动荡的时候，
嗯
嗯，这是我最难忘的。
哇哦，
嗯，
那你知名度很高啊，世界巡回演出，
两次，
哇，太厉害，
啊。我也是温哥华杰出女星，也是宾夕省的杰出女星，也是加拿大的杰出女星。
哇，太厉害了！
啊，两三个。
哇，我太荣幸了。
我拿了三个奖。
那我们姐姐呢？
我没什么高光。
有。亚洲小。
不过你要说这高光，可能在来第一次来美国吧。
没有，不是你还当演员吗？
就在舞台上当亚洲小姐，啊，这个时候我知道，就是如果你要讲起跟美国的结缘，
嗯，
我觉得算是高光一次，就是参加克林顿总统就职吧。
哦，
就是那个时候是美国这里华盛顿嘛，
嗯，
他们那边那个陈香梅你知道吗？这个
陈香梅我知道。
就他们邀请我们。
哦。
然后我们去到华盛顿。就在这个华盛顿广场看见克林顿就职，然后晚上参加他们的就职晚宴，所以我觉得那个时候是我第一次来美国，先去 New York， 然后我们去大西洋城，然后也一路开车去华盛顿，我就觉得哇，美国这个哇 Fast Avenue 好厉害啊，我这个感觉真的就有点像牛脑了，进大灌城啊，大的就是我是小龙春妹这样子的感觉。
嗯，
哎呦，但是后来现在想想，我觉得也是一个蛮高光的时候吧。
嗯，
也算是这样。还有站在台上，亚洲小姐啊，哪一个？
啊，亚洲小姐是一个人生经历了，
经历
啊，
体验，
一个体验。对对对对对。
身价就上去了。
还好吧。还好还好。
嗯。
我就移民了去温哥华31年。
哦，
对，我就很喜欢西雅图的朋友，所以我经常来这里发展。我觉得西雅图的朋友就是很热情，很热情，这倒是，很善良，很热情。
因为你们
对
你们也好啊，
我们很接那个地气啊，对不对？我们没有高高在上的感觉。对，
那有没有这个不管是事业人生这个低谷的时候，然后是怎么走出来的？
啊，我就好像没有什么低谷。没有什么低谷，我很幸运啊，没有，我都找不到这个点啊。我要感恩，感恩，非常感恩，真的没有找到那个低谷的点。平平淡淡的，平安就是福嘛。
是。
你呢？有没有？
我的人生就可能有时候像过山车吧，我觉得。
刚刚相反，
因为人生它，我觉得这是一个你的一个人生的经验。然后在我的感受来讲啊，我一个人，我经过高，我也经过低，但是怎么说呢？如果你有了高，你没有低的时候，你的人生我感觉可能你看不到好多东西。然后我可能我的性格也好，我的思想也好。可能我会就是那种一直就是在高峰的时候，好像人会有一点飘的，或者有人会有一些问一些事情看不透的，或者你身边的人会一些感情一些真和假，是吧？反正我这些都经历过吧。那如果最低谷嘛，可能是我2014年刚回香港的时候，因为一切离开香港10几年，我带着我的孩子，那个时候才6岁，然后我要不知道我是应该从何开始，因为一切要重新开始嘛。我是2000年退出演艺圈的。
你在香港去了哪里啊？
我去了多伦多。
哦。
我现在孩子在多伦多。
哦。
对。然后。
现在大学毕业。
这回来已经12年了。12年，现在没有，他没有说大学毕业，但是他现在 19岁了，马上20岁了。
开始读大学。
也就十几年就过了人生。但是在这写时间的时候，你又会感受很多，就是我的一种感受啊，不知道怎么就乱说说吧。我觉得人嘛，不是一定要非常好，一定要非常 rich， 或者一定要非常顺，这个人生才叫 success。我的感觉是，人生你有多一点经历，有多一点的感触，然后你还能在这个生活中find some things you can do， 就有的东西你还自己还能做，你还能有一些能力，比如说我现在能来美国演出登台，我觉得也很开心，你说是不是？
是，
我们还要谢谢我们的宝儿姐姐。
不是，
对，
我
认识她有10年了。他一直说答应我，
我答应他10年，现在才干的正好，这个事情啊，
对，
很开心。你那个当初为什么要就是要是多伦多回到香港去发展？
那是自己的一些感情的问题啊，然后本身我是一个可能。决定要生孩子的时候是我一个很大的 decision， 看来。但是生孩子和你的 marriage 不一定是 complement 一起的，对不对？你选择的不一定是对结婚的对象，但是孩子是你选择要生的，是不是？当这个事情两个方向走得不一致的时候，我肯定要把孩子就是做母亲的责任把它担当下来。这就是我的心里面就是这样想的。还有我是一个独生女儿嘛，然后就是一个独生子嘛，没有兄弟姐妹。我父母可能在我5岁的时候，我妈妈和我爸爸就分开了。所以我从小我觉得我不能，如果我将来我有孩子，我作为妈妈我不能把我孩子放下，就是一种这样的信念吧，所以整到现在。也很感恩。
那你后来就从多伦多回香港的时候，孩子
回香港那个时候才6岁嘛？
他也带到香港去了是吧？
当然，一直在我身边啊。
但现在呢？
现在也在我身边。
他没有
19岁了。
但他没有去外国留学啊什么？
我原来这次要把他带过来的，因为上次我还在想抱怨。我说你这样吧，看看演出，然后我把孩子带出来，让他出来走一下，看看他的自己出生的地方，因为他没有回来过。
是。所以他是在多伦多出生的是吧？
他在多伦多出生的。
天。
这就是人生，这20年的人生就是这样的。另外，人生就是会有不同的这个，
我就几十年都在这个。这个歌手的路上走，就是不是我自己做歌手，就是要帮很多人歌手啊，要成就别人的那个舞台，所以
你也有这个，比如说孩子呀、或者就是这样的感情起伏吗？
都有啊，
我
什么都是很一般，什么都很一般，什么都是平平淡淡的，
一直都在高光时刻，
平平淡淡，但一直都是在舞台上，这么多年来都是在舞台上，为自己为其他的歌手搭一个舞台，给很多需要歌手是从外边过来的，从这里过来的，我就搭个舞台。给很多歌手，对不对？我自己也是做歌手，对不对？
我跟你有时候一些 MV 都是拍的蛮好的。
对，专业的，
专业的。
我是温哥华一个唱片公司的歌手来的。
哇，
对，
太棒了。就是说您的人生历程，先是从内地，再到香港，再到温哥华。
我在广州，后来去珠海，深圳，深圳就过来了。
就没有，没在香港。
香港我经常跟香港的歌手
就只是去
交流啊，他过来唱歌，我就帮他们搭桥这样嘛。
这样子。
对，我都是做这行。 制作啊，怎么制作啊，跟歌手的联络啊，他们的整个过程我都要负责，是照顾他们的，我都做这行的，我自己做嘉宾啊，我做自己的一个歌手的性质啊。
我很想知道，就是您是不是每天都练功，就是不管是唱啊，
我唱了几十年，根本就每天都唱，都不用练功
啊，唱也是练功啊，
啊，就唱这个表演就是练功
啊，
我在舞台上其实是练功
啊，
对，
所以就是也比较自律，
我六岁就唱歌
啊。是比较自律，每天都要做很多，
对，
要求自己做很多事情。
对，我在温华有很多社团，
嗯，
都100个社团都不止，
嗯，
他们都我都一个月都有好多次为社团表演，
是，
没有离开过，可以说，
在台湾，你最喜欢的哪些歌？
安妮呀，安妮。英美真理
哦，真理，
我是唱真理的歌
哦，唱真理
啊，明日化今天，
嗯，
唱一段嘛，
可以唱
一段，很多朋友上 YouTube 找我薛楚啊，
这就很
多了，
可以，
我有100首歌在 YouTube。对，100首 MTV， 在 YouTube， 你打两宝了，就100首，那很多很多，你看见过吗？在 YouTube，
哦 ，YouTube 没看
过。好多好多，最多。
微信视频号上看到。
不是 YouTube，
你
打很多很多很多，我全部都是做 MTV， 很多。
是。然后就是有这个王伟老师，您有没有什么打算？以后就是
打算
啊？对啊，你这美国这么好，然后
人生不用打算了，现在
不用打算了，
我就是 flow go be water，
虽然这个远了啊
，be water，
怎么开心怎么来。
对对对，我觉得我之前的20年我做了妈妈的责任，我后面的20年就试着爱自己多一点，
为自己活
啊，而再过20年健康的。快乐的，简简单单的，就是不要什么打算，一定要什么打算，我又去怎么样？因为我觉得我自己是2014年回香港，我也很感恩，有很多就是演艺圈的朋友叫我出来演出，然后我自己在香港，4年吧，我开了3场我的音乐会了，然后也有好多朋友支持。后来口罩的时候，我就。工作就少了嘛，现在香港的就是那个演艺事业也比较淡一点了，不像80、90年代。但是上天就这样嘛，关了一个门，他也会开一个窗，所以我就学着做直播。我们中国很多直播嘛，这里可能也是直播。然后在那个几年口罩的时候啊，我就是用直播。就是养家活儿啊，就是这一样的。
你现在有多少粉丝啊？
粉丝还好吧？有一个，因为我换了平台的，因为我刚开始一个平台，大概有10几万粉丝的，然后我觉得那平台不好，我又换了一个这个绿色的这个平台，但是现在呢，我觉得还是那个抖的吧好，我又准备去那个平台，就这样无所谓。现在的我是觉得，就是那怎么说，这个事情我可以做，可以做到老。对不对？但是我不是说我要 make 多少多少的 money， 我是做一个我自己觉得快乐的。
你是干什么？讲话嘛？
唱歌呀。
唱歌啊。
讲也聊天呐。
哦。
然后我现在马上回去之后，我要去那里去学卖货。
带货
卖东西，看看能不能啊？就是人嘛，
你
做一点自己
的事业。那个时候不带货的话，
不带货的，
靠人家打赏。
对，送礼物给我。送礼物。
This is 1150 AM KKNW Seattle and KPNW 98.9 FM HD3 Seattle.
The views expressed on this program are those of the host, guests, and callers and are not necessarily those of KKNW, its management, or other advertisers. This program is sponsored by Chinese Radio Seattle.
声声有情
1150 AM 西雅图中文电台，
这里是您的信息中心，
这里是您的心灵港湾，
这里是您的精神家园，
西雅图华人自己的中文电台。
朋友们也可以在网上收听我们的节目，收听网址是 ChineseRadioSeattle.com，
也可以通过智能手机下载 Chinese Radio Seattle 或者西雅图中文电台 APP 来收听我们的节目。
我们的高清调频频道是 FM98.9 Channel 3，
我们的微信平台、新浪微博和 Facebook 账号都是 Chinese Radio Seattle。
好久不见，最近看你气色特别好，朋友圈天天丰富多彩的，在忙什么呢？
我呀，在西雅图长青学院上课呢。
西雅图长青学院都有什么课程啊？
课程可丰富了，想写字画画，有书画大师刘振声和邓作烈手把手教你；想放声高歌，著名声乐艺术家古雅瑜老师亲自带队；想舒展筋骨，专业老师带你轻松练太极、练瑜伽。
哇，这么棒，听着我都想报名了。
西雅图长青学院汇聚优质师资，开设书画、合唱、太极、实用 AI、舞蹈、瑜伽、实用英文等精品课程，学习新知，结交挚友，活出更精彩的自己。地点在 Bellevue Bellright 路，交通便利，停车方便。报名热线206-619-8698。西雅图长青学院，精彩人生从这里开始。
老板电器九月双节大促开跑，最高直降$450，前30名麦奇健 R Max 三系列可享受$100安装补贴和价值199珐琅锅，仅限西雅图地区，西雅图 Bellevue 大统华和 Edmunds 北大华超市内均有专卖店。关注老板电器美国服务号获知详细地址。大吸力一清洁就选老板油烟机。
巴克利律师事务所专业受理人身伤害索赔，多年来专门办理车祸等意外受伤的案子，索赔成功过后收费，不成功则不收费。联系电话206-920-6721，206-920-6721。
餐饮、
娱乐、
招聘、
交友、
买房、
投资、
演出，
请找西雅图中文电台。
中文电台广告使您梦想成真，最低收费每月仅仅$100就有机会使您的生意或者活动家喻户晓。
赶快行动吧，广告热线206-619-8698，206-619-8698，
或者发 email 到 crsradio@gmail.com。
西雅图中文电台需要您的支持。如果您曾经听到过西雅图中文电台的节目，如果您曾经在西雅图中文电台网站或者微信平台上读到过我们的报道，如果您参加过中文电台举办的演出或者其他活动，请您支持我们。西雅图中文电台是由非营利组织西雅图华人广播协会支持的，大多数的主持人多年来义务为西雅图以及全球的华人提供精神食粮。请您向具有501(c)(3) 免税资格的西雅图华人广播协会捐款，捐款的 PayPal 账号是scbaseattle@gmail.com， 捐款电话206-619-8698，206-619-8698。西雅图中文电台感谢您的支持。
榜一大哥要是见你们。
没有，我那个时候在香港，我们困在香港，不能回国嘞。而且我们又不是小女孩，溜溜小要见榜一大哥。我这种，我们就是演艺人嘛，就唱，人家支持我们也是情怀，是不是？我们也不会做这些，连打 PK 我都不行，因为我觉得这件事没意义。为什么我也会坚持？因为我爱我就是港台经典歌，很多很好的音乐，我可以传播传承，是不是？唱给大家也是让带来一些快乐，也是做自己喜欢做的事情，对不对？就是多好啊。就是这样，
不要抱太多计划。
对，我觉得不计划，
对，
是不是啊？
怎么开心怎么来。
对，
我也是这样想。
对，这个意思
是
也 happy。 就是这样。你有什么计划吗？啊，我们的台长。
我们计划就是现在楼是租的，以后希望能够
把这个楼拿下。
现在
几年之后。会的，会的，会的，你还有头脑。
宝儿姐姐，您那个演艺生涯当中有过跟哪些大腕和那个合作过？
大腕多了，
大明星的
大腕多了。
嗯，
哦，好多啊，叶正常最多了。
哦，叶正常。
嗯，最多最多啊。
对。你们一起唱歌是吗？
好多好多次。
嗯。
啊，对，走，我们到处走过很多次。
嗯。
啊，最多的跟他。啊。
是是是。嗯。然后那个我问一句，你那个你跟什么大明星合作过？
周星驰啊。
周星驰，就你
我跟他拍的一个电影叫《赌侠》。
赌侠哦。
对，我现在我才知道啊，其实那个是个小角色，我那个时候拍的时候，我都没觉得你是什么那个，然后。现在很多因为网络快发达了嘛，而且我们新年现在很火嘛，少林足球嘛，
对，
前段时间原来就是说王晶姐姐我养你，我那个角色是王晶姐姐，就是在那个赌侠里面，原来她是我在网上第一个是我说要养的女人，不是张柏芝，是我。
这是网上现在知道的最多的还是张柏芝。
那当然了，就是我find out 之后，然后呢，我在那个电影里面，然后喂他吃面呢，不知道你们就喂吃面，然后他面拖了一大坨出来。其实那些都是我无心的，因为我当时太年纪小，我不会喂面。我一把那个面喂了好多，掉出来了。但是人家觉得这个时候好像很有喜剧效果。因为好多时候，这个好像是现代人知道多一点，其实。那只是个小角色。对他。然后电影嘛，我也拍过一些，然后电影里面的应该都认识吧。
都认识。
就是你们喜欢的一些明星，比如说梅艳芳啊，张国荣啊，陈百强啊，他们就不在了，但是那个年代我们都有一起见见的，或者做一些活动啊，
真的大人都走了，很多
呀，都走了，那个觉得也是。
那
而且都非常好，那个年代我现在都就是特别怀念，因为八九十年代香港的那个百花齐放啊，这些这一代的明星，他们真正的叫做巨星。
是是是，是
就这样。
现在没有这个光辉，
对，很少了，太
好像有点没落的感觉啊。
现在香港根本它的市场，它
是自传就是。
现在要唱歌也唱老歌，那个时候的歌呢？
对，没有，现在也没什么好的。
没有新的，没有。
那
所以我也在坚持唱老歌。
那是一个很经典的。对，
全部这些歌都经典。
每次听都有感觉的，
是的。
那香港就是疫情之后这个经济状况不太好，然后有没有想过再出来，比如说还去多伦多啊，或者美国发展啊？
不想
。
我没有过外国瘾，因为我是93年嘛，参加美国就职。然后95年我就在San Francisco 住了两年呢。我那个时候要留就可以，我有 Social Security 的。但是我不喜欢，为什么？因为我老是觉得，自己好像和这个就不知道做一点什么好。我觉得这香港我还可以那个，然后我不是生孩子，我又到国外来了。我又住了个5-6年，我好像还是住不下来。但是如果要来演出，要来登台，要来旅游，要来工作，我是愿意的，是这样的感觉。但是你要
发展的，
你要我现在这个年纪，然后再到国外来住，你也知道好多东西。我现在住在中山，我觉得好舒服。
你住在中山，不在香港。
香港呢，它始终孩子长大了，香港的地方又小，经济也不是多好，那我觉得，我自己也觉得有过一点自己喜欢过的日子， 那我 move 到中山，地方又大，然后住的也很舒服，而且孩子也可以让他独立独立。所以你说我，哎呀，跑国外来
住，是在外国发展很难、嗯。
我不是在香港的难，中国的难，何况在外国很难的。我们来了30年这个土地，我们的根在我们有人脉不同啊、哦。
是
啊、我们有人脉呀、啊。
嗯。
这就是不这个范围呀、啊，不太多嘛。
对
啊，我们的根在这里嘛，生活在这里。
嗯，
我们有这个这人脉关系嘛，不
其实不一定的。我觉得人呢，你要是喜欢住在哪里，你慢慢就会认识人，你慢慢就会加加大了。主要
不是、我是这样觉得，我的人啊，就是现在的想法是，我觉得人呢，你赚的钱多，你可能就多花一点。或者你赚的不到多少钱，你的物质欲望低一点，你也可以过得很安乐。最重要自己的心态，心态要take it easy, be water。我又是这句话。
小人的意思就是问、
对，有没有机会在外国发展？我就觉得不是一下子可以发展的，感觉，所以很多人脉才能够发展在外国。
哦，他们不是，他问我有没有兴趣过来，我说我没兴趣发展也没兴趣，不会发展。
说我
其实我20年前就来这个国这边，我觉得我们要在外国发展的很好的话，还是不是很好的，是不行的，因为你始终是外国人的地方，对不对？就这样，除非我年轻，我真的年轻的时候，我想过，那我可能去洛杉矶发展。我直接冲去洛杉矶去，我去从 KLA 开始慢慢混一下，可能还能有一点小机会。
我在温哥华30年，我们很努力的。
对啊，所以我问你是每天都那个练功啊什么？
非常努力的，我
很努力啊。就是你30年相当于还是这个经久不衰啊，就是这个欢迎程度。
因为我很努力啊，
持续不减，没什么秘诀、啊。
秘诀啊，就是我可能人缘好吧，
人缘好吧
、都别人觉得我很容易靠近、很容易接纳你，
是
这样吗？
那你那个平时唱歌的时候，社区活动唱歌的时候，都会走到那个观众席？
我喜欢这样，这是我的style。
是啊，
对。我觉得观众不是静静的看着你吃饭，他觉得自己可以我参与，我有这个份去参与，
是
啊，不是你一个人在台上，我觉得我是来吃饭，除了吃饭还是参与的感觉，与众同乐吗？
是
对，这是观众的现代，他们现在的感觉，就是我要参与。我不是来吃饭的，纯吃饭的，是这样啊。他们喜欢，哎呀，我有可以参加唱一两句，是这样哦。
对。然后人家看起来不像是假唱。
对，我从来都假唱，没有闭嘴，没有试过。
但听起来像原创啊。
那我没有试过闭嘴。
听起来像原创。
如果你不给人家，你就很有总是整首歌就好像人家怀疑你。
是。
对。
是。
我给个麦给你，又到我了，对不对？没得假。
对，
其实观众喜欢这样，现在
是
对，
然后你喜欢温哥华什么地方？就是跟西雅图比的话，
我就是其实我真的很喜欢西雅图的，我觉得很热情。
但是你才决定定居在温哥华，
都是温哥华，对，但是我每个月都要来一两次。
每个月都要来一两次。
对，我很想念这里。
是。
那就直接搬过来，自己在家。好多人，好多好朋友都很好的。他们的很好。
举个例子。
哎，我就是我的姐姐 Emma 接了就很好的啊，对我很好。
哎，你接着来吧。你跟他庆祝吧，
啊，他就对我很关照，很好咯，啊，对我妹妹一样咯，
对对对，而且我也感觉到是，
对，他真的很好，嗯，他也为公益做了很多贡献啊，
嗯，
啊，我知道的啊，我看着的，嗯，对，嗯，你也很好啊，
谢谢，
小云也很好，小哥哥也很好，对，也不错，嗯，很和善呐。嗯，很敦厚啊，嗯，对不对啊？
嗯，敦厚老实。
好啊，对对对对对对，笑容也很好啊。
嗯。
昨天我发觉他还有一个大酒窝，对不对？我平时不觉得哦，昨天还聊一分钟啊，我去。
啊，没关系，没关系。
就是咁样，等下咁，咁样咁嘛。你哋先听一阵啊，让我捅咗啖。昨天吃的那个叫什么？这个是顶两个钟，我们再看看。
然后您能介绍您一下的家庭情况吗？
我家庭情况有一个女儿了，30岁了。
我30岁了。
一个小孩27，他们都是做老师在工作嘛。
哦。
一个做数学老师，中学。
哦，女儿
是半30岁。女儿是
二十岁，
儿子是教中学的11年班的数学老师，女儿就是青少年犯罪学的老师。
哦，这么厉害，大学吗？
全在
大学教。UBC 哦，这么好。
他们都读了8年在大学。
哇，培养的太好了。
我没有培养的。
啊，
我不管他们的。
你不管他们的。
他们没有读过一个补习班。从来没有。
从来没上过补习班。
我周围飞来飞去，我都没时间管他们。他们13岁就很独立的。
哎呀。
对，两个老师来的。
很优秀。你先生是不是也是当老师的？
啊，不是。
他为什么都喜欢当老师？
他们是我不知道。可能那个他们的家族有5个小孩。
嗯。
40个老师。
哦，跟家族有关系。
家族应该是这样啊。
嗯。
5个小孩。
是。
4个做老师。
嗯。
就是家族问题了。
嗯。
啊，我觉得是家族问题，
优良传统，
不知道，有3个族裔呀，
嗯，
一个小孩的身上有3个族裔，
三个族
就是
族群是吧？那个
基因
啊，是吧？种族
啊，
就是他是
中国、法国、越南，
哦。
可能远呢、远就聪明吧。
所以你先生是法国跟越南的？
不是越南华侨。
哦，那法国那个基因
以前啊，他们家族有法国有越南。
哦。
啊，加我中国嘛。
嗯。
是3个族裔的。
那他们讲中文吗？
哦，不会。
不会啊。
不会。
越南吗？
他也不会。
法语呢？
啊，会。
法语的。
我女儿是犯罪学嘛。
哦。这是法语在加拿大是也是官方语言。
他犯罪学很多语言的呀。
哦。
因为犯罪的人有很多不同族裔的人嘛。很多族裔的人都有犯罪的人存在的。
是。
所以他要读很多语言的。
是。
对，但是唯一就是中文很差。不知道为什么啊。
他们已经不跟你们住了，是吧？
对了，这么大了，
是
买房子，
是
啊，
是，
对，但是还没结婚，
太优秀了，
因为都是读书，
是，
我看见他们读了这么长时间，我都累耶，我看见他们的我都觉得累，哇，一直读，我看见都累，累的感觉，很累的感觉。很累的感觉。
他们看你每天唱歌，他们也觉得他
也觉得我很累。啊，作为飞，我的生活就是颠沛颠颠
边配榴莲啊、还有一个就是披星戴月、我的生活
哇
啊，对，都是这样、
不简单，
这样走过来。
披星戴月
啊，你说平凡吗？也很平凡、一边唱歌一边到处好怪走二十多个的开车去爱明顿擦干米，一边享受那风光。
你不你坐飞机
去啊？
坐飞机去啊？
不是，我们经常
一定要开车去、
因为有很多香港过来的歌手他们去蝙蝠啊喜欢如果我坐飞机呢他们就很难去到那个地方啊。
对，
我们都要开车去啊。
嗯，
所以呢我就是工作又娱乐。
对对，
又关那个看看那个风景啊。
是
所以呢我们有时候凌晨两点就开车了。
嗯，
就这样了。所以我们生活都是披星戴月，颠沛流连，对不对？啊，我们生活都是这样。
嗯。
啊，所以我没有什么这啊这很高很低的东西。
是，很有意思。
很有意思。
也是很有责任感。
啊，对对，我一定。一定要有时间感、责任感，我要照顾他们、照顾那些艺人呢。
那你去艾美的演出，这样在
我下个月也要去啊。
哦。
啊，去四天。
嗯。等一下子。
啊，就是带他去，
我回来了
啊，我带他去艾美的看看脸啊，带王美去。对。宝儿姐带着我。对，下个月10号、12、13，还有14在那个
在温哥华。
哦，
你要不要过来玩？
我在埃明顿待了两年。
哦，埃明顿待了，我还没去过。
我原来在University of Alberta 上
读书。哦。
对。
哦，
是很厉害。
我这20年了，我都有一年去一次。
哦。
起码
挺好。
我9月份就带他去了。
对，
有两场。
他
干比场，艾明顿场。
哇哦，
对，艾明顿在赌场，在Yellowhead赌场。
哦。
Yellowhead Casino。
嗯。
对，有一场他。
是。
我们都要很照顾他们的。
是。
都很好的，而且安排的非常好。很照顾他的呀。我这20年都是做这方面的东西。
哦，太好了。然后王伟姐那个就是拍的电影当中哪一部是就是戏份最足的？
最足的就是《日落塔门》。
日落塔门
应该是算主演之一了。
主演啊。谁是？
这部电影不算很出名。主角就是吴启华。
吴启华。
还有黄光亮。然后那个女生还有个女生傅又菁。还有江华。那这个片子我接这片子的时候，我还因为他这片子有动作的。要做一个女警。然后就会打，还有打枪。
你真的会打吗？
我不甚至会打的，但是我学了两三个月就要练了。然后练这个怎么姿势怎么打出来，因为我有替身，有的那些动作很难的，他有替身，但是我要摆一下 pose 那些。
你拍过多少部电影？
也不是很多，电视电影那十几部嘛，大概就但是没有多少真正的发挥出来的。对，但是因为我年轻的时候其实我不太喜欢拍戏。
是
我喜欢唱歌。我喜欢演出。这个时候选完亚姐之后国内有很多的那种演出。去东湖那各种湖州的有 live band 的，你知道吧，每个星期大概有5、6都会有也就是演出。到这里到那里到那里，所以那两三年我看我那个演出都接，就等于接不完，就是那几年了。所以演出45分钟 叫我去排一个练，45分钟唱完了就走了。你说那个拍戏，他有时候从早等到晚上就拍了一场戏，多数都是在那里等。我就好性子急，年轻的时候我不太懂嘛。但现在回想回想一看，哎呀，其实留下来的作品倒是在电影电视里面能留下。你唱歌唱完了，人家也就走了。但是可能现在的自媒体会多一点，你还可以放在一些自媒体上面，是吧？就是那个年代的话是没有自媒体嘛，所以有些电视剧像亚视后来又叫我拍电视剧，我都会推掉了。还有就是来美国也读了2年书嘛，那个玩所以也就没有好好的去拍戏。
所以在美国什么时候读的什么书？
我住美国三藩市，那个时候在94、95、96年回去的。在 Berkeley University， 不准你，但是它不是那个主要的，是 station， 就三藩市那个 downtown 的那个 station。那时候我的英文不好嘛，读读英文，它还有个音乐课程，我也可以读读音乐课程。这样。那2年的日子也蛮很开心，因为香港那个年代多多少少都系你唔好争过行，所以咧，他们觉得你的广东话又不好，你大陆来的就是那种，我也觉得自己要提升自己是这种。回去之后，因为那2年之后给我感觉西方的东西我喜欢，但是就像宝儿说的，我们要在这里发展。其实是有限的，对，所以我还是后来回去在香港，
不容易的，在这外国突然之间来发展，
对，这是肯定的，
然后你那个，相当于现在没有完全吸引是吧？然后
现在没有，现在反而
有机会还是
演出也有的。工作
有机会还是要去拍电影的是吧？如果要去
电影我也有拍，但是现在的这个香港，你一年都才有几部戏，所以香港的电影很少，
很少拍戏，
就是工作少，
少了很多。
疫情前我还拍过一部。一两部两三部，
可我听好了，整个世界都变了很多了。
对，
所以我现在都是随遇而安嘛。就是有工作，我也是当自己来旅游一下，开心啊，见见好朋友，然后出来玩玩，就是这种。
所以唱歌主要就是直播的时候，就是当然直播的时候唱的更多，对吧？当然上舞台。
也有舞台，也有一些演出。就是这样呗。
那你相当于还是在靠当演员时候的攒下的，就是相当于知名度，对不对？
也可以这样说。还有因为我始终不完全就是演员嘛，我也是一位歌手嘛，所以如果在就比如说演出方面各方面的经验，可能就是别人就会像宝儿姐姐就会想到，哎，王伟唱歌还可以，我就给他叫他来一起玩，然后给他一些机会，是不是？就这样，所以就是你自己的自身的口碑吧，叫做
我觉得都很传奇，你们的故事，然后那个也过得像宝儿姐是一直在
对
高光的附近的，
徘徊，
没有过山车对，然后那个王姐姐您是没有些过山车，可能是有的时候可能是到了世界的巅峰，
也没敢说到巅峰，你不会的，
又到了山谷底下。
每个人都有自己的高光，也会有自己的，也会有一些低谷。
我觉得健康最重要。
对，现在健康最重要。
现在健康最重要。
小孩快空巢的时候，就考虑要为自己而活，对不对？
对。
反正自己而活也是一个，就是
不要辜负
啊，就是这个，
不要辜负自己，
其实就是 其实说实在话，没生孩子之前，我的人生，你说有没有什么享受啊？该吃的、该玩的、该享受，我都见过，我都玩过，我都享受过，是不是啊？
是是是，
因为香港那个时候也好嘛，
嗯，
环境也好，我们的那个那个阶层各方面也好，
对，
但是你见过了这些繁华之后，你也不一定觉得我的繁华又一定会很好，
嗯，
是吧？但是我选择生孩子这一段呢，可能有的人会觉得，哇，那你不是自己浪费了，把你这20年拖着，你不生孩子，你一个人随时找个更好的或者赚多更多的米。但我没有后悔，因为我觉得这也是我的一个选择，
嗯，
啊，这种选择可能是你要去付出一些，让你去感受，啊。可能我是有信仰的啊，我的信仰告诉我什么叫爱，我以前不懂什么叫爱，原来一直觉得你要爱我，你就对我好一点，那种就是我在索取，那不是爱。但是我现在做了母亲，我知道爱是什么，爱是就是付出，而且是无条件的付出，都在学习。
以前呢有一句话叫做来日方长，现在不是了，现在改了，来日并不方长，还有来日并不慷慨，来日并不什么
慷慨，
慷慨，而家改咗啦，啊，来日并不方长，来日并不慷慨，慷慨，
以前咧系来日方长，
而家改，
因为我哋嘅年纪，
我哋
其实现在
我不要顾
这个自己的，走到人生的另外一个下半段，
就是
人生下半场，下半场的时候
就是不要辜负自己的人生，余生啊，
对，
还会记得披星戴月的时候，
对，
当时的星光，
那个体验。就是现在我感觉就是我不一定要很多高光，也不再追求什么繁华高光，我觉得这种东西可有可无，他给我我也 accept， 他不给我我也觉得我只要我的心情和我的心态是比较平安的，比较平安
健康的，
然后你自然就会健康。其实健康哪里来的，就是一些细胞或者你的情绪
还有
你的压抑才让你的身体会不好，对不对？所以咱们把
心
态活好，
情绪影响，
对
对
对。但说实在话啊，你没有说起来，我就讲讲我自己身边的一些女朋友，我看过他们高光的，或者以前他们还可能还没我高光，或者现在我看他们哇又很高光，但是我从来不去羡慕，我只能说哎，我为你们高兴。但是有一些啊，我就不讲什么那个，就他们的方式可能是我不能去选择的，对不对？但是他现在高光了，你说你是羡慕吗？没有，因为每一个人生选择是不同的，
有些东西你学不了，
对不对？
学不了你的，
就是一样的，就是有的人觉得我做，比如说我做小三小四啊，四胎三胎五胎的，他只要上一我就已经很成功了。但是有的人你要说我叫我说啊，小二我都做不了，那我就没这个命，对不对？是不是这样？
只能送回自己，
就送回自己。所以我觉得每个人你就自己就好了。不要比较，
对，
是是是，好，我们就不知不觉就到了节目的尾声，今天就是听你们讲自己的故事，很有意思，
很有意思，
下次要讲讲你的，
让我们来访问你，
那非常感谢你们，参加我们小说中文电台的谈心晚会，然后也希望你们有机会再来，
好，好，
谢谢你，
谢谢，
15、25、35就
你的中文电台
100年
过来就没有
越来越精彩，越来越精彩，对，
好，
祝福，互相祝福，
谢谢，谢谢梁宝，也谢谢文伟两位，知名的歌手。然后来到我们下周给我们带来很多美好的回忆，谢谢你们，
谢谢
啊，拜拜。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 AM1150 高清调频 FM98.9 Channel 3西雅图中文电台，这里是音乐节目西雅图不眠夜，我是主持人杨谦。今天是我们节目的第100期，感谢听众朋友的支持与收听。在今天这样小小的里程碑里，请允许我继续分享自己的收藏和喜好。 上一期我们走过了中国摇滚乐经典喷发的时代，那么在那之后，在1990后期和2000年代初期，摇滚乐逐渐离开了主流视野，可能有一点点是主动的选择，但在我看来更多是万般无奈，他们进入了地下时代。虽然进入了低谷，但在2000年代初期，他们用着独特的气质和审美，开始影响着年幼的我，让我逐渐喜欢上了这样的音乐，以及随之而来的今天听上去有点土的摇滚精神。今天的第一首歌来听舌头乐队的《这就是你》。舌头乐队是中国摇滚乐的地下之王，如果说摇滚教父这个词已经被媒体当作一个揶揄讽刺的对象，可以是某某某某或者某某某，但是地下之王则永远只有一个，那就是舌头乐队。他们的演出现场不同于其他乐队，也许有的乐队比他们更加重型，更加暴躁，但没有人能营造那种宏大的叙事感，没有人能让观众有一种参加革命的沸腾感。坚决的反乌托邦分子，用音乐制造暴动的煽动者，这就是舌头乐队，这就是你。
承认，这就是你。
让我统计我听过专辑次数最多的音乐人，那么毫无疑问一定是木马。第一次认识他们是 EP Yellow Star， 彻底被震撼是那张《过冬帝国》。这张专辑的 CD 我可能买过两三张，要么就是因为听得太多磨损得太严重，要么就是因为出门忘记带上，马上去当地再买一张。如果真的恨一个人，那就是我自己。这首有着奇怪名字的作品不是一首热门歌曲，但却是十几岁的文艺小青年最真实的内心写照。吉他发出巨大的声响，优美的段落里是真的情绪。这样的歌词之后伴随着一阵巨大的吉他噪音，初次听到的时候整个人都呆住了，无法想象一个作品是如何通过暴躁来表达悲伤，已经分不清楚是在梦境表达现实，还是在用现实表达梦境。就让我们在温情的轰鸣中一起寻找来时的路。 同样曾经是地下摇滚乐中无法绕开的名字，因为他们的坚硬和反叛，后来更被人广泛熟知，可以说是地下转到地上唯一一支成功的乐队，更是因此被无聊的评论者冠上了背叛摇滚乐的这样令人啼笑皆非的大罪。批评者们不知道岁月和经历是会改变和塑造人的，他们不在乎别人会不会变得更好，而更在乎别人是不是和他们想象的一样。接下来要听到的这首歌叫做《盛开》，是他们多年前一张迷你专辑《盛开》的同名歌曲。有一次喝多了，和痛仰贝斯手张静聊起这张专辑在北京星光现场的首发演出，张静动情地说那是他印象最深的一次演出，因为第二天自己的儿子就出生了。生命就是这样，他给了人不同的体验，无脑的批评者怎么会在意一个当了父亲的人的内心柔情，他们可能只在乎自己臆想中的摇滚明星有没有喊出他们爱听的口号。让我们抛下那些不重要的人和不相干的事，一起在自己的生命中尽情盛开。
是西雅图中文电台，现在为您进行的是每周三晚上的情感夜线。今天呢，也是拜科技之赐，用 Zoom 亚秋得以为您邀请到一位远在洛杉矶的嘉宾。这位嘉宾呢，是亚秋多年不见的老朋友。那么因为多年不见，所以呢也很好奇他这些年都做了些什么事情，因此呢也许您就会听到我们谈一谈这些事情，但是我们不见得是话家常这么无聊的话题，所以您听听看。我们先请吕令奇先生跟各位听众朋友打个招呼，做一个简短的自我介绍。
好的，今天很高兴接受亚秋的专访。那么在美国这么久了，也很久没见，所以难得有这个机会。 跟西城的朋友或跟 YouTube 上面的观众说个晚安。那么在这夜深人未静的时刻呢，我先自我介绍一下，我叫 Richard Lu， 中文名字叫吕立奇，这是我的号。因为在美国久了呢，大部分大都用英文名字，所以我一直用吕立奇呢，在美国这边呢，一般华人都叫我这个名字。那么在美国也很长的时间了，先跟各位说好，可能要跟各位拜个晚年了，谢谢。
是的，我们的节目播出的时间是会在春节之后。那么你在美国行走江湖多年，都是用吕立奇这个名字？
是的，是的。
那么我们也在节目当中用 Richard 这个英文名字可以吗？
可以，可以。很多人都叫我 Richard， 都在美国你也知道，我们都忘了姓了，只是要英文名字了。
是，有的时候光是看英文名字很难猜他到底是谁，尤其是女孩子，一旦结了婚，惯了夫姓，再换一个这个英文名字，就完全不知道谁是谁了。
真的，真的是这样。
那么你在美国这么多年，我知道你也读了一些不同的书，然后做了一些不同的事情，但是呢，你常常是讳莫如深的说你是杂家，也就是什么都做一点的这个意思，是吗？
是的，因为兴趣是多方面的，所以来美国这么长的时间呢，我有很多的机会，在学业上也接触不同的领域，那么在生活上呢也接触不同的行业，所以可能是来到美国这个大环境呢，我想很多华人跟我有同样的机会，都不像在国内，你可能就会很专一的做你自己本身的业务，可在美国来到一个新的地方呢，你会尝试很多种不同的环境跟机会，所以我想这次我们每个人都可能面临到很多的选择，是这样。
那么当然了，说的比较严重一点的话，就是从零开始，即使是不是从零开始，有很多时候也是从重新开始。那么你到美国之后，第一步，第一个新的一步又是什么呢？
其实我来这边30多年，我来的时候当然还是从留学生做起。那么留学生做起，就是在学业上呢，可能也是有很多的机会去选择，比如说本来是学政治，学公共政策，后来接着又转到法学院去，法学院念完了，接着又去攻读会计科目，所以就说从法学跟会计学跟税务方面，最后都可以结合在一起。当然在这么多的时间里面，我觉得给我感觉到最能够受益的可能还是在法学院的那段时间，让我在这个以后的阶段呢都能够因为法学院的训练能够受益匪浅，所以我其实我也很鼓励很多人能够多接触法学这方面的知识或尝试，对我们在美国这方面都有帮助的。
是，我也曾经听说在美国的法学院呢，很多时候学的当然是法律，但是也有很多是属于公民教育的，也就是这个国家的政体啊，整个的这个政治的运作呀，就是说把政治跟法律好像融为一炉的感觉。
可以这么说，可以这么说，因为像在美国我们念法学院的时候啊，在美国比较注重的是 case law， 也就是说从案件的分析，从案件来探讨法律，所以你把所有很多的案件都读了以后，其实就是社会的百态。那么从不管从民事纠纷、刑事犯罪，还有从这个合约上的纠纷，你读了这么多的案例之后，事实上你已经大概知道一半这个社会上在哪些方面经常发生的纠纷，那么从法律的角度怎么看，因为我们将来在就是在美国这个社会上，我们有很多的机会碰到民事纠纷啊，合约纠纷啊，哪怕是别人对你的刑事上的侵犯，如果我们有了这些基本知识以后，你马上就会想到这是不是影响到我的权益，或是我有没有影响到别人的利害关系，所以这个 boundary 这个界限比较容易掌握， 所以就像您刚才亚秋刚才提到的，就是说是不是对社会宪法这些都是透过美国的案例来了解的，因此其实是很灵活的。
是，我觉得美国人在很多中国人心目当中是一个很喜欢怎么说打官司的一个国家，就是说大家都不把打官司当做一件很严重的事情。那么在中国啊，在台湾呢，大家都觉得上法院打官司很严重。
是的，是的，在美国，我们讲就是说每一个人都有权利上法院的。这是所以，当你在放弃你上法院，比如说你在 arbitration 仲裁的时候，在你签合约的时候，你说我放弃上法院，我愿意进入仲裁，这个是要很严肃的考虑，因为等于你放弃了你的法律权利，然后你去找仲裁啦、和解啦、谈判协调。但事实上，在美国，你怕上法院打官司，整个统计起来也只有30%真正开庭的，其他就庭外和解了。所以真正上到法院打官司的机会，大的案子其实并不那么多，因为开始打这个是很劳民伤财的事情，不管在国内国外，我想打官司都是劳民伤财。但是通常比如说什么时候赢什么时候输呢，其实没有人知道。所以在我们在法学院的时候，教授会经常告诉我们，如果一个法律是没有办法去预测，它就不是一个好的法律。所谓的预测就是 predictable， 你在签合约的时候，你知道如果这个违约我会得到什么补偿，或是我对别人发生别人怎么侵害我的时候，我去打官司这个人会受到什么惩罚，大家基本上都有这个概念的时候，那么这个界限就很清楚。所以为什么教授老教授那些法律教授经常讲，你看一条法律是不是放在哪里，大概大家都可以知道什么样的标准，这就是好的法律。如果这个法官判3年，那个法官判无罪，就是 unpredictable 的时候，这就不是一个好的法律。所以基本上美国的法律基本上还是要稳定，是因为它的基本法律只要能用得上都很稳定的，而且可以预测的。
那么你刚刚讲到庭外和解，这个庭外和解是不是比打官司跟打官司比起来比较不那么劳民伤财呢？
我觉得应该这么说，不然不会大家都要求庭外和解。为什么呢？因为打官司是人人有希望，个个没把握，是不是？我们
就是说，要 predictable， 就是说你能够预测结果呀。
如果说我们预测结果说，从这个角度上来讲，你觉得你会赢多少不知道，对不对？但是所谓 predictable 就是说你知道这个是违约，比如说从合约上来讲你违约很清楚，但是违约法官会判你他要赔你多少，这个我们就不知道。如果都知道的话，那律师大家都很好办事了。所以在这种情况下，哪怕是到法院，我经常告诉你说，就是第一初审法官判你赢了，你都不知道他上诉以后第二审法官会判你赢，哪怕第二审判你赢，你不知道上诉到联邦法院你会不会赢都不知道。正因为有不同的 level， 而且我经常我在美国也跟告诉我的客户，就这个法院啊是一级管一级，官大学问大。你看到了美国最高法院，它的比数通常是5-4，谁是谁非其实你不知道，你就差那么一票，对不对？5-4，或是像最近有人6-3，对不对？所以到底能赢多少，能不能赢，个个都没把握。所以在这种模糊不清的情况下，大家宁可选择和解，如果能够赔偿就赔偿，能够少打官司，因为打官司花律师费耗时耗力，所以劳民伤财还花时间，而且没有把握，所以这是为什么和解会特别多。
那还有一个比较这个基础的问题，就是什么样的案件是可以庭外和解？我的意思是说，民事还是刑事也可以庭外和解？如果说刑事案件不能庭外和解的话，是不是因为它是刑事案件？
这个您这个问题，亚秋问这个问题问得很好，因为很多人经常觉得，哎，我不告他就好了， 事实上你看刑事犯罪是谁告他，谁是原告，
是检察官，
检察官是原告、嗯、对，所以你检察官提起公诉，他是代表人民，代表这个社会，就像被告提起告诉的时候，主动权在检察官，检察官决定起诉的时候，你当事人举发了以后，你就没有权利了。所以这边我们经常发现很多夫妻家暴，这是最常见的案子，先生对太太家暴，太太报警了，警察来把先生抓了，过两天太太后悔了，去警察局说我不告了，但是来不及了，因为这个是刑事犯罪，是家暴的，对不对？就检察官决定要不要起诉，所以这种事情经常发生，尤其在华人社会里面，一有电话就报警，报警警察一来就把先生抓了，过两天就关了，要保释啊，要起诉，也是劳民伤财的。所以这个东西要，其实要有很好的概念，决定要不要做这一步，但是一旦做了，就要交给检察官的手里来处理了，这是一般我们必须要了解的。
对，你刚刚提到说这个一旦报了警以后还要保释啊什么的，是不是还有可能被下了这个中文怎么说来的 restraining order， 就是要他保持距离、不能回家了这一类？
有的，有的。这个如果先生家暴之后，太太觉得先生不悔改，而且留保释出来，先生对他还有威胁，而且还有在家暴的可能，太太就可以到法院要求禁制令，就是先生不能回家。或者要保持多少100公尺以外，经常会发生这种事情的。所以这个东西看来是小事，但是一旦发生之后很不好处理，很不好处理。
所以这个所谓的禁制令，很抱歉我刚刚不知道怎么说的，这个禁制令是属于要原告去申请的吗？
一般是原告去申请，哪怕是他们没有发生家暴，但是感觉他受到威胁了，那么可以到法院去申请，法官会根据实际的情况来斟酌要不要给他禁制令，会给他以后要求的。但是禁制令也就是，其实也是防君子不防小人呢。如果你给他禁制令，他还是照来的话，所以你叫警察，如果来不及的话，还是挺危险的。这个我想是法律方面很专业的问题
了。是因为我们提到的是家暴，家暴我知道在美国是蛮严重的一个问题，其实在其他的国家我相信也是一个问题，只不过在美国因为大家比较注意这些事情，感觉上呢就比较严重。那么很多时候家暴发生了，就像你刚刚说的，如果是报警了呢，就变成了刑事犯罪。那么在这个情况之下，如果不想变成刑事犯罪，那么被家暴的人该怎么办呢？
这个问题很好。如果他采取，如果他不采取刑事或是不报警的话，他只能伤害。可是伤害在美国这个也是属于刑事的，assault and battery 还是属于这个对人体的伤害，只要对人体的伤害就刑事，除非你说我只是要对他民事求偿。可是夫妻家暴这种东西民事求偿，你没有刑事处理的话，恐怕也不是那么，尤其在加州，我不知道 Washington State 是怎么样，在加州是 community property， 先生赔你是拿你的钱赔他，还是拿你的钱赔怎么赔，这个东西这不是根本问题了，对吧？
对，华盛顿州也是 community property，
也是 community，因为全美就这么九个州是 community property， 是夫妻共有，
这个东西两岸的吧？
对对对，公夫妻共有财产制是这样子。
所以在处理家暴问题的时候，就变成一个就是当事人也很难处理的一件事情了。
当事人也很难处理，你报警跟不报警都是很麻烦的问题。所以事实上刚才您提到公民教育的问题啊，我觉得婚姻是人一辈子的事情，那么签约是人经常出去会碰到的事情，哪怕你跟老板签约，对不对？你就是租房子签约，人与人之间的纠纷刑事问题会碰得到，或者说你到百货公司买东西的时候做了什么样的，经常也发生小事情嘛，但是会发生签约的事情发生，家庭纠纷发生。所以谈到公民教育，我个人在上了法学院之后，我都觉得 美国应该从高中开始就应该有法学教育，因为你知道像在加州我们的监狱是人满为患，监狱人满为患都必须让州长让议会讨论让哪些人先减刑出狱。那么这个问题是说明什么呢？很多人基本上是没有法学概念的，他也不知道他做了这件事情会有什么样的影响，所以公民教育就变得很重要。那么公民教育里面的法学，我们讲法治观念，比如说在我们法学经常讲，刚才我提到一个 predictable 就是可以预测的，我应该还要再提一个 foreseeable 就是你可以预见的。如果今天你可以预见一件事情可能会发生什么后果，可能就不应该去做，而不是赌赌看我会不会碰到。基本上很多人是想都不想，他没有赌的问题他就去做，因为他不知道。所以我经常告诉我一些客户或谈到这方面，我说训练自己两个方法，第一个是不是 predictable， 你这件事情是不是预知，第二个事情是不是 foreseeable。 foreseeable 通常是比较负面的，就说是不是可以预见，如果可以 foreseeable 那是不是可以 preventable，可不可以预防。如果说我们讲这有时候怎么去厘清它呢，比如说我如果去 shopping mall 中间我一定会经过麦当劳，我每次都这么做，那么你的朋友或谁都会告诉你这是 predictable 可以预知他去一定会这样。那么如果他到麦当劳他一定会买一杯奶昔 milkshake， 那我们知道他血糖高，那么这件事情对他来讲是 foreseeable， 因为他只要每次买了奶昔之后他回家就血糖太高了，那么接着就要问这个事情是不是 preventable， 是的，那他就应该不要去喝奶昔，他可以吃别的。因为 predictable 这个东西是很中性，我只是预知可能会做这件事情，但是 foreseeable 就是说可能会有后果，我们就应该避免。所以在很多事情的时候，如果说家暴，刚才回到刚才问题，家暴的问题，
我们先进一段广告再谈家暴的。
好久不见，最近看你气色特别好，朋友圈天天丰富多彩的，在忙什么呢？
我呀，在西雅图长青学院上课呢。
西雅图长青学院都有什么课程啊？
课程可丰富了，想写字画画有书画大师刘振声和邓作烈手把手教你，想放声高歌著名声乐艺术家古雅瑜老师亲自带队，想舒展筋骨专业老师带你轻松练太极练瑜伽。
哇，这么棒，听着我都想报名了。西雅图长青学院汇聚优质师资，开设书画、合唱、太极、实用 AI、 舞蹈、瑜伽、实用英文等精品课程，学习新知，结交挚友，活出更精彩的自己。地点在 Bellevue Bellevue 路，交通便利，停车方便。报名热线206-619-8698，西雅图长青学院，精彩人生从这里开始。
餐饮、
娱乐、
招聘、
交友、
买房、
投资、
演出，
请找西雅图中文电台。
中文电台广告使您梦想成真，最低收费每月仅仅100美元，就有机会使您的生意或者活动家喻户晓。
赶快行动吧！广告热线206-619-8698。206-619-8698，
或者发 email 到 crsradio@gmail.com。
各位听众朋友，欢迎回来，这里是西雅图中文电台，现在为您进行的是每周三晚上11点到12点的情感夜线。今天雅秋非常高兴为您请到的嘉宾呢，是一位多年不见的老朋友，那么趁着这个机会呢，我也可以请教他一些他这些年来做的有意思的事情。刚才我们提到的都是法律方面的，那么在广告之前呢，他正要说关于家暴的事情，但是被我打断了。
接着刚才的话题呢，我觉得家暴的事情应该是刚才回到我三个提到的 predictable。
对，预知，然后预见，然后预防，
预知预见，然后可以预防，
三预原则。
三预原则，如果大家都有这个基本常识的话，那么预知 OK， 或者可以预见，如果今天报警的话，警察来一定抓先生， 庄先生接我就要去保释他，我就要去出庭，要他帮他请律师，这个经常碰到的事情。如果有这样，那我就是不是不报警呢？但是你不报警，怎么样防止自己被家暴？这个时候，美国有很多的渠道，社会工作人员啊、心理咨商啊等等，这个东西都应该寻求这方面的解决。但这个问题很大，倒也不是说我们三言两语可以解决普遍的社会问题，但是。心里知道，就是说我今天报警，我就准备承担这个后果，就是说 foreseeable I assume the risk， 我愿意承担这个风险，那当然就够 go for it， 因为你要保护你自己，也不能因为我知道后面要花钱，我不做，生命还是比这些后面的这个法律的这个费用啊等等还是更可贵的。所以我只是提出这么一个原则，就是说我们在很多方面，不管房客房东或者在学校，或是哪怕你自己一个人在处在一个社会或者外面一个社交场合的时候，你都应该要有一个foreseeable 的概念，可能要发生什么事，或者可能会发生什么事，我应该怎么预防。如果基本上大家都有这几个概念的话，社会问题应该会减少很多的，就是我们大致上谈一下。
那么根据你这个三预的原则，我觉得其实最难的是第三个，是预防。因为很多事情之所以会不断的发生，变成一个可预知的，然后呢，不良的后果是可预见的，都是因为没有做到预防。而且呢，没有做到可见就是不容易做到。
对的，你讲的很好，其实就点出这个问题，因为你不预见，你就不会去预防。那么在法律很多的案例里面呢，都会问到，就说这个是不是一个 foreseeable 的 case， 是不是你可以预见的？如果是，那么你的问题就很大，你可以预见，你竟没有去预防。那么是不是一定要预防？那我们这个就讲不清楚。所以美国为什么要有陪审团呢？就说如果大家认为这个事情可以预防，而你不属于预防，那么责任就在你了。我讲个比较简单的例子，而且大家普遍都知道，比如说我们去grocery store 去买菜，如果地上有个香蕉皮，那么这个人不小心走过去了，你看到香蕉皮，你一样把它踩上去，结果你滑倒了，这个是不是可以预防的？是的，你不要去踩它。那么如果踩它，你是不是应该会认为它会滑倒？你如果说是，你是个大人，你应该有一基本的常识，是应该会滑倒，所以你不应该踩它。这个时候你就不能完全怪这个 grocery store 的 owner， 他没有把这个香蕉皮拿掉，是不是？所以这个时候法官就怎么看你这个问题，说你应该预防而你不去预防，你应该知道而你不去避免它，那么你责任，比如说我们可以三七分，这个业主赔你百分之多少，你自己负担百分之多少责任，或者出车祸也是同样的状况。那么接着就回过头来就问 grocery store， 就问这个 supermarket， 这种香蕉皮在地上是不是可以预见的？是 predictable 的？如果是，那你多长的时间你有这种janitor 或人家在巡逻的时候，多少会走一遍看看有没有香蕉皮、果菜皮掉在地上，是不是可以预知的？如果是，那你有责任的，让避免让你的顾客滑倒。所以这个东西在区分的时候，法官就会按照这个条理一层一层的抽丝剥茧，看谁负的责任会更大一点。
你这么一说，不禁让我想起一个案子，就是好像是麦当劳的这个咖啡烫伤了一个人，据说还赔偿很高额的这个巨款。
对，这个事情呢，其实从我们法律的角度，我们大家都很讶异，这个跟我刚才讲的 predictable foreseeable 就有点冲突了。所以法官在陪审团在判赔钱的时候呢，这个是让人很讶异。比如说你喝咖啡，你知道它是烫的，你知道你应该放哪里，你竟然烫到。但是这种事情发生的时候，偶尔也会发生，是故意的、蓄意的还是无意，其实我们不知道。但这个官司最后是和解了还是判了，其实我是没有去追踪他。但是这个你刚才提到这个案例是很好，这个后来变成大家茶余饭后的 case。
是不知道赔了多少，但是至少求偿的这个金额是很高的。
球商很高，球商很高，是的。美国这个人体伤害基本上球商很高，哪怕是车祸啊等等。我看看在亚洲基本上都很便宜，就费用跟美金一比换算都很低。但是美国对于人体的伤害这个赔偿很高，有时候我们觉得太离谱，可是法院就这么判的话，像最近Johnson & Johnson判的案子几个亿下来，那也是很吓人的，对。
是，所以在美国说起来，法律跟中国或者是就是使用大陆法的地方是不太一样。那么美国是属于海洋法的法系，是用的是案例的判例来判断。那么说到判例，我又觉得有意思了，因为判例都是过去的例子，每一种的案子可能都会有第一个，那么第一个就没有判例，它怎么样去决定呢？尤其是在现在这么科技发达的时候呀，又有这么多的网络这么发达，一定会有很多新的以前没有见过的案子。
您问这个问题问得很好，这个问题也挺专业的。那我觉得像这种案子的话，因为法系为什么它很灵活，就是它不一定要有成文法律固定在那个地方，它可以透过很多的案例来解决今天的社会问题。比如现在科技这么发达，你的法律来不及立法的，但是法官他不要造法，但是会根据立法的精神说，这样的案子如果有立法应该可能是怎么样，当然也可能被推翻。比如说这个法官断了一个案子，那么在比如说在初级法院他断你赢，可是你在上诉到巡回法院的时候判你输，所以看到最后到哪一级法院的时候呢，怎么定下来，然后再决定你要不要再上诉。如果你不上诉，那么可能在联邦法院就已经定案了，就或者大家和解了，我认了，我不想打了，该赔我赔多少赔你。那么这种情况下，很多法官会根据情况，比如说堕胎这个东西在法律上并没有写，可是他可以透过法官立法，根据很多的社会层面精神来解决这个问题。所以我觉得这个东西在太由于太灵活，所以这方面你就不容易去预测它的可行性是什么。但是我们基本上一般讲到的就是刑事上的、民事上的。那么刚才你讲的问题可能比较多在侵权方面，侵权啊，这个就是这个专利法方面，这方面会比较多，哪些专利是个人，这个就学问大一点。但是契约、刑事、民事纠纷，这个基本上还大部分八九十都还在这个范畴里面。
你讲到这些，我就想到了民事。在我刚刚到美国的时候，就发现在电视上有一个很可爱的节目，好像叫做 Small Claim Court， 也就是说自己就跑去打官司的。这个中文怎么翻？先请教一下。
Small Claim Court 是小额法庭。小额法庭，我记得在台湾叫简易法庭。那么小额法庭这个东西呢，以前我在念法学院的时候，很多同学是没打过小额法庭的，所以他们不知道小额法庭做什么。那么小额法庭我不知道Washington State跟加州有没有太大的差异。我介绍一下加州这边，加州过去是7500以内的你可以打小额法庭。那么现在
这个金额怎么定呢？
这个金额怎么定？没有特别，你打你，比如说一个人欠你15000，对不对？
啊，
你说我不想打，
只要7500，我就可以去打。我
对，现在对，你讲对了，现在已经提高到10000了。也就是说，这个人欠我15000，我不要了，我就打10000，他赢的话我就拿10000。那可是你损失5000，那么你找律师打这个官司的话，律师可能要拿掉你7000-8000、3000-4000都不一定，对不对？那么你觉得打下来，我不一定赚到，不一定拿回来，我牺牲就打10000块钱。但是小额法庭在加州是不能有律师的，只能原告被告自己到法官那边讲，诉讼费75块钱，那么法官就帮你断案。那么如果说原告赢了，被告有个机会上诉到上一级法院的时候呢，双方都可以请律师。但是如果原告输了，就不能再打了，你就是一次机会。
所以这个是跟普通的不一样，在小额法庭是只有一次机会，那么在其他的法庭是可以原告再告的吗？
你原告输的可以再上诉，因为在我们加州原告如果打一般民事纠纷一开始的话费用是435块法院的费用，那么小额法庭是75块，如果打5000块可能只收60块。你也知道这个收这么小的费用，法官要跟你在那边断案，可能也就是听听让你们发泄一下，那我你们回去。因为什么，我以前碰过一个案子，就是法官当场断案，那个被告很不爽，当场就跟法官骂起来。后来法官说你再不走我就叫法警抓你啊，就是 contempt， 就是藐视法庭。后来那个人当场走了。后来我碰过好几个小额法庭的法官，他不当场断案的，好，你们回去，下个礼拜我把判决寄给你们，
免得当庭就发生问题了。
对，让他们赶快离开这个是非地。
好，就可以把这个可预见的事情给预防掉了。
你说的没错，你马上派上用场，对不对？
是，这个每天都要活到老学到老嘛。
是，你的问题很好，一般人很多都。我碰到很多小额法庭都可以解决的话，其实不要到法院去耗时耗力，小额法庭大概2个月就可以跟法官就可以断案了。
要2个月吗？
对，因为 case 太多嘛。
哦，是说要排队排2个月，而不是说你去上出庭之后还要2个月。
不要，你出庭大概排两个月以后轮到你，你上去讲庭了以后，下个礼拜法官就判决了。对，很快的。
好的，那么这个小额法庭对我来说是一件很有意思的事情。那么另外一件事情就是陪审团，因为在美国是有陪审团这个制度的，但是在中国在台湾都没有，因此我对这个呢也觉得是很有意思，可不可以跟你请教一下？因为陪审团大家都觉得哦，就是在电影里面看到的嘛，就是啊有一些人嘛，然后在那边大家商量，然后怎么样怎么样判案。那么到底判决是听法官的还是听陪审团的呢？
这样基本上这个概念呢，因为我自己也没做过陪审团，我每次去每次都不选我啊，所以我希望他每次选我，我可以去了解他们里面怎么操作。但基本上是案子的严重性或者该处理怎么看法官给他们的指示，法官会写几个指示说底，就会根据检察官的要求判一级谋杀、二级谋杀，或者这个误杀，或者自卫杀人，这个法官会有给他们一个指示。然后这个陪审团呢，会根据法官的指示，根据整个案情以后认为，这个人如果是二级谋杀，比如说啊，二级谋杀，大家一致认为是二级谋杀，那么该判几年呢？那就交给法官来断案了。所以一般只是认为有没有罪，有罪，什么罪，就说一级谋杀、二级谋杀或什么情况，细节可能是法官。我想每个法院的陪审团、法院法官有的要求都不太一样的，对不对？这是我们从书本上看到是这么多案例。
所以基本上是陪审团来定罪，然后法官来量刑，就是多少啊、
可以这么
判什么样的刑。
对，可以这么说。有时候你也听过这个留审啊 ，hung jury， 留审就12个陪审团意见不一致，因为在陪审团里面，有的说法官说这个案子我需要多数决，或这个案子我需要一致同意认为他有罪，我们定他有罪。如果没有留审，就重新来过，重新再选陪审团重新处理。我想美国法院的制度，而且每个州的州的制度都不见得一样，所以我只能大致说就是这么个情况。
但是听起来就是并不是每一个陪审团都必须要一致通过，有的是可以多数决，就是要看法官怎么决定。
看法官怎么决定，对对。如果很严重的案子，刑事案件判杀人啊什么，要一致陪一致认为他有罪的，那么就全部都要一致同意。有时候一个人他就，所以为什么陪审团有时候要很久啊，就是要说服到底哪些证据我们是可以有说服性的。如果有一个人不同意，哎，大家就要重新再思考是哪里不对了，哪里为什么说服不了这个陪审员，是这样。这是我基本上的理解，毕竟我没当过陪审员。
那么下一个问题就是，你为什么都不被选中呢？
有些时候是你主观太强的，他不选你；你知道太多的，他不选你。
那你一定知道太多的了。
因为你从法学院出来，你一定很容易判断这个事情有没有罪。他要选的，基本上我了解美国的陪审团呢，他基本选的是 reasonable person， 就说一般合理的人，而不是你是专业人士。如果你专业人士，
不是很白目、很不了解、什么都不懂的人，就是要中间那种。
中间对他，所以当你在选陪审团的时候，双方的律师会问你。你对这种案子你有没有主观的看法？如果说比如说我们经常有人开玩笑说啊，只要上法院的我都认为他有罪，这种人就不会被选上，因为主观太强而且有偏见。或者说我曾经酒驾过，就是这个人是 DUI 的，就酒驾那么找陪审团，我自己曾经有 DUI 的，他也不会选你，因为一嘛你认为这种人是值得同情的，一个是认为你自己有，我希望他也有啊，所以这个东西
两个极端，
所以这种只要有的话，哪怕一方的律师选另外一方的律师，可能都会反对的。所以我觉得陪审人在选的时候呢，有时候也是很大的技巧，因为比如说是黑人啊，我们有色人种的话，他选的陪审团有时候就很麻烦，因为到底选几个有色人种几个白人，这个都是有考量的，或者到最后会让人家觉得你选陪审团的时候已经有偏见了，因此要求更换这个我们叫 venue， 更换不同的选地区的法庭。在台湾不容易有这个东西，比如说在美国如果我觉得我在加州在洛杉矶好了，在洛杉矶很多人都认为我这个是犯罪很严重，所以陪审团选出来很主观认为你这个就是犯罪，我要求希望到旧金山去，或要求换另外一个法庭到 Orange County， 那么这样避开这个东西，就是你在选择的时候就会比较超然一点。如果这个人在社区恶名昭彰，那么人家马上就不管陪审闭着眼睛都判他有罪，这个时候就不客观。所以有时候要劝你这个 venue，这也是一个也考虑的问题。
是，我也是听说，如果说你认识当事人，不管是原告被告，可能绝对就不会被选上的，即使是跟他们的亲友有一点认识，也会不被选上，是吧？
是的，应该是这样，哪怕你新闻看太多也不被选上。
对，
因为新闻
太清楚了，或者是不是真的太清楚，而是已经被这个媒体左右了，
可以这么说。所以这个技巧很多，我看他们在选陪审团的时候有很多的技巧。
好的，那个陪审团呢是一个很有意思的事情，但是呢在陪审团里面有的时候案情很复杂，在华人来说好像觉得对英文不能完全掌握，也有一点觉得当陪审团的团员有点可怕。
我觉得是个压力。为什么呢？因为你并不希望因为你对英文解读的不同或是不充分认为这个人有罪或是没有罪。那么我看很多华人是第一个，当然除了时间的考虑之外，这个语文的这个 barrier 障碍可能也是必须要考虑的，因为有时候他们用词用语我们不容易掌握到那么精确，是会造成误判的，或造成错误的解读，这有时候可能也是考虑的因素之一，我想这个不能排除。但是我讲的这些都是
再进一段广告。
OK， 好，时间很快啊。
西雅图中文电台需要您的支持，如果您曾经听到过西雅图中文电台的节目，如果您曾经在西雅图中文电台网站或者微信平台上读到过我们的报道，如果您参加过中文电台举办的演出或者其他活动，请您支持我们。西雅图中文电台是由非营利组织西雅图华人广播协会支持的，大多数的主持人多年来义务为西雅图以及全球的华人提供精神食粮。请您向具有 501c3 免税资格的西雅图华人广播协会捐款，捐款的 PayPal 账号是scbaseattle@gmail.com， 捐款电话206-619-8698206-619-8698， 西雅图中文电台感谢您的支持。
餐饮、
娱乐、
招聘、
交友、
买房、
投资、
演出，
请找西雅图中文电台。
中文电台广告使您梦想成真，最低收费每月仅仅100美元，就有机会使您的生意或者活动家喻户晓。
赶快行动吧！广告热线206-619-8698，206-619-8698，
或者发 email 到 crsradio@gmail.com。
肌肉骨骼伤痛、车祸、工伤，请找康健脊椎治疗中心肖明医师。康健康健，祝您健康。电话206-621-7501，206-621-7501。
各位听众朋友，欢迎回来。这里是西雅图中文电台，现在为您进行的是每周三晚上的情感夜线。今天雅秋为您请到的嘉宾呢，是来自洛杉矶的 Richard 吕立奇先生。那他呢，除了在法律方面已经有很多的经验，而且他常常在报纸上写文章关于法律方面，其实呢，除此之外，我也看过他写法律之外的文章，所以他自称杂家。那我们就听听他还要说些什么其他的杂家所涉猎到的东西好了。
其实我说杂家，那么因为我在法律上涉猎，我在税法上涉猎，那么这阵子开始要忙，就是因为是属于我是属于加州的注册会计师，所以
快要到报税的时候了。
都报税的时候了，那么报税的时候，当然也可以看到很多形形色色的案子啦，就说每一个公司的业务啊、情况啊、咨询都不太一样。那么当然，这个除了本业之外呢，我还自己研究一点易经啦，或是紫微斗数啊，这是自己的兴趣。所以我自称是杂家，就说我什么都学一点。那么当然在这个疫情期间也很高兴，因为疫情所以我有这个机会接受雅秋的访谈，因为可以用 Zoom， 不然我是不可能到西雅图去
这段时间是不容易的，
是不容易。所以在这个夜深人未静的时候呢，谈谈这些问题呢，其实是大家有机会可以去思考一下，但希望不要影响到睡眠。
那么刚才我们讲到了一些这个法治教育等等的，那么你不管是税法或者什么，其实都是属于法治的。那么在美国，我不知道想要逃税漏税的人是不是很多，至少在有一些国家我知道是很多的，因此我对这个问题有一点兴趣。
这个问题问得很好，可是却也很难回答啊。那么税是也是我们在美国一辈子的事情，直到你不再报税为止。那么这个税，所谓逃税漏税，事实上美国的税法是相对复杂的。那么做一个会计师，有时候他的工作是在每年的时候看政府在这个税法上有没有太多的调整。就以这次来讲，从川普到拜登这两个人的税制就不太一样，所以在拜登这个情况，比如说他可以调整，他要提高富人税啦，那么他要对这个什么样的人减薪啦，这个变成每一个会计师在每一个总统交替的时候，或者在每一年国家财政需要调整税基的时候，就变成我们很重的工作。当然对于那些专门在做这个税报税软体的人，他们工作量也很大的。为什么？他跟着政府的这个制度去调整，
所以要不断更新的，
不断的更新。至于逃税跟漏税，严格的讲，美国是有很多的机会让你去减税，
还有避税，所谓的避税。
对对，避税我们叫 tax shelter。 那么我们不基本上不叫它逃税，我们叫你怎么样的避税。比如说现在大家都普遍知道的就是donation 是捐钱。你只要想降低你的税基的话比如说 28% 降到 21%， 那你就捐钱。比如说刚好你的税是在 28% 多了几万块钱，你把它捐掉，捐给公益团体， 那么你的税基可能降到20亿。所以为什么美国这个捐钱的风气或者机会或是公益团体很多，也就是美国捐钱的人确实也很多的，确实很多。所以至于逃税那就不说了，因为逃税不管富人啊，哪怕是我们之前的总统，我们的川普也经常被提到这个问题，但是当然没有人会承认这是逃税，这只能说是避税。那么
这自认很聪明的人去做的事情。
当然像这么有钱的人应该有很多的会计师律师在帮他设计的。这是我们的猜测啊。
那么刚刚你说到税基不管是28%、21%，这个都不是对全部的收入都这个 apply 的这一个税基是吧？
对的，这是一个累进税率，这是个累进税率，比如说你超过多少钱是收28%，超过哪一个部分收39%，所以这种
钱的问题就在你如果是从21跳到28就多了这几万块钱，那你把这几万块钱捐掉了，那几万块钱是不用交税了，可是你原来的还是交21%。可是你如果不捐掉那几万块钱的话，那几万块钱你只要交28%，你还可以剩下72%，不是吗？
所以这个时候你就要去算哪一个对你最划得来的，对吧？如果说你只是多了一点点，比如说你多了300块钱，你就变成28了，你说你处理这个还是不处理，是不是？所以多的话就不同的考虑。那么当然我们也知道很多有钱人自己也有基金会的，是不是？他自己可以捐给他的自己的基金会，虽然美国司法部对基金会的管制也很严，也经常在稽核你这个基金会到底是公益基金会没有，还是有没有怎么样运用你的基金，有没有运用到私人的口袋去，这是美国很关注的一个问题，因为美国政府很关注的问题。所以这些问题都问得很好，而且问题都很大，所以我们如果要讲还得专章来讨论才可以。
没关系，下一次还可以请你再回到节目当中来给我们开讲座。
谢谢谢谢，希望有机会。
那么讲到你说是很大的问题，就是我的问题很大，你的答案必须很简短，否则的话在今天的节目里头是谈不完的。
是是是，所以我只能蜻蜓点水，是吧？
对。那么刚刚一想到基金会，你说是不是做公益要是一个考量，也就是说基金会不一定都是做公益的，对吧？
基金会不一定都是做公益，比如说有私人的基金会，有公益的基金会，这是有的。但是基金会这是一个专章的讨论，这可能也是很多不同分门别类，因为州有州的司法局在监管这些基金会，那么联邦有联邦的国税局也在监管基金会，都有。但是即便再怎么监管，你也有不周到的地方，所以在捐的时候他都要求你在捐给基金会的时候要注意这个基金会是不是合法的，这个是应该注意到。
那么说到捐钱，说到是不是合法的，那么我觉得有一个问题也想请教 Richard， 就是我们常常听到在很多这个很大的灾难，不管是天灾什么的，就会有很多人捐钱，然后捐钱呢就会说啊，我捐的钱是不是到了这个有需要的人的手里，还是中间经过这些不管是大如红十字会啊，小如其他的很多的机构，是不是经过他们的手以后他们就把它扣下来了一部分呢？
这个问题我不好回答的这个细节，因为你知道一个红十字会它有很多的行政开销。
是，我们不一定要用红十字会来做例子，我的意思就是说有很多这种非盈利团体吧，他们是还是有你刚刚说的嘛，这个行政的开销，所以很多钱必须要用于他们的行政开销，而不能是100%的他们收到以后就捐给这些需要的人。那在这种情况之下，是不是应该有一个事先说得很清楚，多少%的钱在什么情况之下会不能够达到你想捐赠的这个对象手里呢？
基本上据我侧面的了解跟我的观察，那么如果是专款专用的话， 专款专用，基本上没有太大的问题。但是我你知道，除了专款，比如说这次的地震、风灾、水灾，那么这些问题，我觉得它是专款专用，因为毕竟这个是啊，任何的基金会或者啊公益团体，它本身有已经平日已经有它的这个捐献啊、预算等等的，所以这个影响应该不会太大。比如说我平常如果对某一个团体固定的奉献，不一定要特别项目，我如果固定的奉献，它自然会有百分之几作为它的行政开销，另外百分之几做成它这个业务费用，就是作为它的赈灾啦、救济啊，哪怕最近加州尤其在火烧山啦、那么这个很多家庭被烧了、被毁了，那么这个时候很多基金会或者公益团体就出来帮他们安排住宿、安排食宿等等问题。那么这些费用呢，除了大家当时的捐款之外，我想他们也会动用到他们内部本身存有的固定的基金，除了固定开销之外，急难救助应该也是一笔费用。但这个东西我觉得国税局或是这个每个州政府呢，监管都相当有相当的力度啊，所以基本上问题不会太大。那么当然他们还是一直要求，当你在捐钱的时候，应该到国税局的网站或是州政府的网站去查一查有没有什么任何不良的记录，否则大部分基本上都还是可以肯定的。
所以这就是这个预知、预见跟预防这三件事情要一起做一做了。
您可以这么说，可以这么说。
那么另外还有一个问题，就是我在平常的观察当中觉得，在美国很多做义工的人感觉上比就是说比例很高，在华人当中比例没那么高，你觉得这个跟你刚刚说的这个捐赠是不是有关联？因为做义工并不见得能够避税啊，或者是有任何的这种好处，但是他们做义工就是主动的去帮助别人，那么捐钱也是主动的去帮助别人，不一定是要有什么好处，也许你觉得呢？
基本上捐赠没有错，你说要什么好处，但是你做义工的话，比如说你是帮公益团体做义工，这个国税局也会给你credit，比如说别人是捐钱，我是 write off， 我去教会做义工，那么只要是义工的话，因为基本上我们规定上，第一个从你这个第一个是你 donation 是一个 cash， 另外一个是你的 labor， 另外一个是你的 property， 三种。如果说我把这个房子捐出去给教会，那么我可以 write off， 因为你是捐给公益团体，我把房子捐出去做 property， 或者捐了一台电视，对不对？那另外一个说我没有东西可以捐，但我去做劳务，我的劳务我的 reasonable value 是多少，如果一个小时15块，那我每个月做多少时间。当然国税局有时候会 audit 有这么多时间吗，当然教会是可以，或者说任何的基金会是可以证明你确实在赈灾的时候你去做多少多少义务工作，这个是可以在税法上是可以 credit 的。
所以这些义务的工作就是要给非盈利的团体做才算，是吗？
对，非盈利的团体你可以这么 write off。 如果你给盈利的团体做，是老板因为你而受益，老板应该要有 profit，老板这个 profit 从你这边无偿取得的话，他要报上他的收入了，因为他没有开销就是收入，是不是？
对，所以这个老板是受益者，就跟啊你刚刚说的这个公益团体是受益者一样。
对对对对对，没错。
那么在美国这些年你看到的，当然社会现象很多，我们刚刚也曾经提了很多，今天呢你也曾经发一个很悲剧的一个社会的，就是一个这叫什么社会新闻的案件。那么在这个社会新闻，你可不可以跟我们稍微提一下，这到底是怎么回事？
我要这个刚才您提到的，就是社会新闻，我们解释大家在网络上传的，就是因为在好像在宾州吧，
宾州下大雪。
宾州下大雪，就因为有两户对面人家，一户人家铲雪铲到对面的可能铲到他的 property 那边了，结果发生纠纷了。 那么发生纠纷以后呢，这家的男女主人就出来指着对面那家就骂他了，骂些脏话，那么可能颇具挑衅性的。虽然对方对面的那家虽然铲雪铲过去了，他们就离开了，但是追到他车库去骂，结果那男主人一气之下就拿枪出来，拿枪出来把他们开了好几枪，那么严重受伤之后，那么进去不够，又去拿了长枪出来继续对他们扫射，结果扫射完了以后，这位男主人就回到自己的家里又自杀了。就是因为这样的事情，那么三个人都丧命了。这个事情看起来是很小的，可以完全可以避免的，但是人有时候就因为他有武器他有枪一直气不过，如果再经过挑衅的话，那么这个时候也许没什么不敢做的，比如说你就说 go ahead 来吧来吧，那他就真的来了，那不就 受伤了。
对，
所以有时候
刚刚听到这种挑衅的，你敢杀了我，你敢怎么样，结果对方就真的做了。
对对对，他没有想到他真的会做。但是我也跟以前几位，就比如说我们以前做过酒店的啊，在酒店有雇佣带枪的警卫，他的警卫他们也很自私，他们说他们不能随便用枪，尤其是情绪的控管很重要，尤其这种风险管理，因为人有枪的时候在一气之下就很容易拔枪，哪怕是警察或前置人员，因为他有枪，他看你竟敢跟我挑战他又拔枪，所以这个东西有枪变成是一个很危险的。至于这个人怎么样去控管好他的武器，其实挺重要的。
控管武器之前要先控管情绪，
对，情绪管理风险管理。但是我觉得那个可能一般的中产阶级都应该没有太大这样的问题，我觉得。
好的，今天我们谈了这么多，基本都还是属于法律范畴的，那也是等于是给我们上了一课，一个不太长的但是内容很丰富的一课，所以希望以后还有机会再请 Richard 回到节目当中来跟我们谈一谈他这个杂家其他方面的一些有经验有心得的内容。
其实我觉得谢谢亚秋啊，邀请我来上这个节目，其实谈不上上一课，这很多是我自己的观察，当然也没有什么标准答案，就是我的观察我的了解，以及我觉得可能有些地方是这个社会应该有很多的空间去改善去加强的地方。
是，也解答了不少我的问题，因为看到了一些事情，看到的是表面，并不知道深层的是怎么回事，所以今天有机会请教你，也增长了不少知识。
谢谢谢谢，这么说太客气了，我们就是交流，透过你的问题呢，也让我很多反思的机会。
哪里，非常感谢你今天到我们节目当中来，那么也在这儿祝你新年快乐，春节愉快。
谢谢你，祝你新年快乐，祝所有的观众新年快乐。
好的，谢谢你，也谢谢各位听众朋友，各位观众朋友，那么我们就先跟大家说一声晚安了，下次再见。
好，再见，拜拜。